大家新年好，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插播一个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我们的新片《上海笑话》这周终于要登陆上海啦。在本周日，在 New Bar 下午3点到5点，我们将展映《上海笑话》以及两部来自 Hanyu Studio 的短片，到时候也会有 Q&A 环节。然后现在在同感上已经可以购票，大家具体的购票信息可以在同感上查找，或者是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Hanyu 工作室。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私信询问。然后上海的朋友们，我们就现场见吧。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HiStay 的新主人，我是酱油团房主拉蒂，然后这次又是我们的新年季节目里面的年度电影，然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的朋友们啊，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小雨。
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静静。
对，然后其实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啊，然后但是因为他是时区和我们不一样，可能会后面大家把它进行一个录制，然后把它贴在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然后现在就先由我们三个来给大家带来这么这个新年季的这个年度电影的节目。然后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电台定番啊。那每到年末，我们不是现在已经是年初了，2024年已经到了。然后我们来聊聊我们2023年看的，然后喜欢的电影。这个现在我们录制于早上7:20。然后现在我们脑袋其实都蛮昏的，你说啊，
原来不止我一个，
考了日子就 one day day 的，就是挺忙，这个连出来挺忙。然后，就是总的来说，先聊一下我们去年2023年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影体验吧。嗯，雨之你觉得呢？雨之来聊两句，说两句。
我什么时候变成雨子了？这个
不知道哎，从我们建这个群开始就哦。可能跟我们这次嘉宾有关吧，反正现在是雨子、镜子、拉子、
拉子，
镜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平时也不这么叫。
没有啊，是因为那个神秘嘉宾的名字吧？可能就是因为。
好，我的2023年观影，我回看的时候，就是主要先想起的都是我在电影院看的。相比于前几年，我发现我在电影院看了还挺多的，就是一些。国内主流偏文艺的，然后以及一些国内上映的就是国外的影片都有涉猎一些。然后我觉得前面可能大半年都是主要是看这些影片，然后是到后面可能10月份的时候才开始看一些线上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看我今年在影院看的片子，有一些我甚至感觉好像是去年看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今年过得极其的长，好像很多事情在发生。
确实是去年看的呀，我们现在是2024年。
就是2023年，觉得以为是2022年看，但是一想就是2022年也不是，忽然就觉得2023年过得很长很满，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观影体验有什么观影体验呢？我感觉到在选择电影的时候会往看起来舒服的方向走，然后当我在看一些比如说玩概念或者是更在形式上面有挑战的时候，我比以前好像接受度要差了一些，就是可能大概在 两年前的时候，我印象那个时候我对这种挑战性是觉得很有幸福感的，但是现在的话我更趋于一些里面故事内核，包括它后面的讲故事的整个底色啊，好像是成为我喜不喜欢一个故事或者它吸不吸引我的一个很直接的因素。
那不静静呢，不能再
我吗？
啊，嗯，
我的话，我感觉我今年看的电影，我也基本上都是电影院看的。我今年就是能去电影院看的话，就尽量去电影院看。然后包括像，基本上就是分成三大块吧，一个是就是国内院线就是正常上那些电影，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上影节这种就是国内那种电影节去看那些电影，
嗯，
还有一种就是我去了是香港嘛，中途的时候十月份的时候，
嗯，
然后，
嗯，
对，然后当时在香港就是趁机看了一些电影，就是出去玩嘛，就是对，其实看了也没什么，就香港就看了一部花月杀手跟一部那个叫电锯惊魂啊。
OK，
对对对，然后今年看的电影的话，我感觉就是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看就是日本的电影，啊，特别是国内院线，因为今年其实院线已经挺多日本电影的，啊，所以说可能
对，突然间今年已经蛮多，
而且很多重映之类的。
啊，
所以说我其实今年很大一部分都是看的是一些那个艺术院线上的一些重映的电影，比如说像柯南呐，啊，什么红猪啊，啊，这种
真的龙珠也上映重映，
红猪，
啊，红
珠
不是
宫崎骏的，宫崎骏的那个，
哦，
啊，
哦，
对
，OK，
还有一些像国产的一些可能偏向于文艺性的那些电影，我也会都会去看，
啊。
像那些大片，所谓的那些美国那些大片，但是偏向于就是不是很主流的，类似于像不是非就是非 Marvel 那种类型的超英那种电影，我也会去看。对，基本上这些选择吧。嗯嗯嗯。
OK。嗯，去年的这个确实院线上的片子蛮多的，你这样回顾起来，比较 major 的片子。我记得好像上半年好像 major 片子要多一点啊，就是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阿凡达什么这些都是今年的事儿是吧，就是说1月1号之后，去年的事儿了，
年底，前年年底吧，
前年年底， OK OK， 然后还有什么，这有些片，因为这个是今年整个就是院线的片子就变多了，然后对，特别是年上半年就感觉新鲜感很强，包括有些片子他引进我们都很吃惊，比如说那个先当时铃芽引进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吃惊，也不是，就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吧，
嗯，
然后就是说大家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种那种恶酒的感觉，大家就是狂，就是一开始的这种电影票还是蛮抢的，然后还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映了那个你说的一些日本片子，嗯，对，然后就是今年的日文片也是比较多，感觉就是甚至不是那种比较主流的那种，嗯，视觉片的那种日文片，也比如说视觉所谓剧场版的，都动漫剧场版以外，还是上了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嗯怎么说，偏有偏文艺的，也有偏那种就是普通那种言情的也比较多，然后，加上上影节，确实上影节看了好多的电影，那段时间确实也抢了很多票，然后看了好多以前的、现在的。然后视觉大片，包括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我感觉也是好久没久违的这种选择很多的这种感觉。然后当然，虽然说票房上好像说好莱坞大片比较示威了，但是反正我感觉我还是蛮喜欢看的嘛。就是说这个暑期的时候也是蛮多引进，包括一些国内的片子，今年也是都上了，然后就是也就是看的比较。爽，感觉今年这整个观影就很丰富，啊，第一次觉得进电影院的频率这么高，视效大片也好，文艺片也好，都有涉猎。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选择的片子好像还是以线上看的为主，但是也不是啊，就是有些片子可能之后会那个 在院线也会上映，但是可能就是说已经在线上已经看过了吧。再加上包括最近也是去了短片节，可能也看了一些短片，然后可能后面可以稍微提一提吧，就是我在海啸看到的一些片子。然后行、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年我们三个的年度电影的这个推荐啊。那先从小雨开始吧。
好，
我们就是穿插着聊吧，就一人聊一部这样。
好，那我首先推荐一个今年线上看的首个印象比较深的影片，叫做《本日公休》，是一部台湾的影片。然后它在今年的金马奖女主跟男配都有提名，然后在台北电影节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然后这个影片呢，它是一个比较家庭片，然后全程基本上以台语为主，然后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儿女有三个年龄可能大概是60出头的这么一个阿姨阿嬷，叫做阿蕊，然后她开了一个40几年的男士的家庭理发厅。这个理发店里面呢，就是来往有各种各样的客人，很多都是老客人，然后老客人可能带自己的孩子，然后中间就有一些生老病死啊，聚散离合呀，然后但时间又流淌得很慢。然后这个老板娘阿蕊呢，她会打电话给老客人约时间，然后她知道每个人的喜好，然后她关心每个人的时候都会很像家人。当然她自己也有慢慢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身子稍微比较吃力。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阿蕊就接到个电话，就是她一个老顾客的孩子打来的，就说就是这个老顾客已经搬离很久了，然后他孩子拜托他就是到府服务。然后他的子女呢就会觉得可能比较远，然后为什么要挣这个钱，其实也不是很划算，但是他还是打算就是去做这项服务。然后所以就是影片可能一个引起变化的一个点是在于这个，所以他当天就挂起了一个本日公休的牌子，就自己开着车过去了。对，然后这个故事它是比较流水线的叙事风格，刚开始是这么觉得，平平淡淡的，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放了很多倒叙跟插叙进去，然后所以它一方面可以像流水要慢慢的流淌，一方面你又能在可能其中某一时刻发现，哎，这件事就是现在展示的好像是之前的前期的发生，或者是之前发生过了，但是只是一角，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角，然后就是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好像因为以前这样子的叙事觉得好像会给故事加入很不一样的色彩，然后观众比如说对于故事的理解会完全不一样，但是这里给我一种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它不是一个发生了 A 然后马上就看到 B 然后又发生了 C 之后好像 A 就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它是可能B 放在 A 前面，然后所以就是一会儿顺一会儿不顺的，就是我说像人生一样，一会儿顺一会儿不顺的，然后有爱的时候，然后也有苦恼的时候，然后就很像是你站在很末端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一个已经比较释然的一个状态，人生状态的时候，你再去体会人生的每一天，或者是回想之前，你就感觉好像顺序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不太重要，就是会时间就会一直往前走，但是你回忆起每个瞬间的时候，它又是有很满的清晰度，所以是整个影片给我体验在这方面觉得很神奇。当然可能神奇的一个基础是因为这个片很浓重的人情味。其实我本人对于台湾人情味是有很多的偏好跟向往的，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就主要以台语为主，然后讲的一些邻里方面的感觉，能感觉到就是台湾市井社会 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或者台湾互助精神的一种缩影吧。我们感觉到这种温暖。然后台语的话，虽然我自己不讲台语，但是里面一些年轻的演员，你能感觉到他的，讲的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够地道。然后就是可能以台湾话讲，就是台语会比较轻，
嗯，
但是它又符合了某种现实。因为比如说像电影里面，这个阿蕊他有三个子女，然后儿子的话主要就是在本地待着，然后想要做一些小生意，但是又有点怯懦，然后讲话可能就又有点八卦，但是又有点慵懒。然后两个女儿呢，就会比较想要往前走。然后其中一个女儿，她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就相对来说比较对年轻人服务。然后另外一个女儿呢，就去了台北，然后做电影的美工，但是也是比较基层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这两个女儿其实都会剪头发，就是这个做美工的女儿也会帮自己的男朋友剪头发。然后这种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在讲台语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像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无论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很多人台语确实是不像老一辈那么流利了，但是这中间的这种很真实的情感，就是在流动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有一定道理在的，还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我有问台湾的朋友，就是当时就是有带家人过去看，然后觉得整个接受度也是很好的，所以整个影片会很舒服。
嗯，
然后影片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吧，就除了这三个他的子女，然后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女主的视角，所以我会对他的很多顾客都印象很深刻，就即便就只是出现了这么一下，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说电影整个的视角给我一种在市井当中那种佛心的角度。然后他那视角会有一种人的香气，然后我会试图把它跟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日本的家庭伦理片做一些比较。然后我在想可能区别是可能因为语言的环境它好像更加贴近我，然后它又少了一些比较冷峻的时候。
嗯，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区别吧。然后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顾客吧，一个顾客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然后可能是他的妈妈家人也在这个阿嬷这里剪了很久了，然后这个年轻男孩子就有一天就很开心去剪头发，他就说他想要留刘海，所以他就只剪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就说他。就是阿嬷问为什么，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照片，就说他交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喜欢有刘海的男生，然后就阿嬷说其实露额头好看怎么样，但是一面说一面还是帮他剪，但是后面就被他妈带回来，然后就说像我们这种人你干嘛跟别人学着装漂亮，你要给我好好考上大学的话你随便怎么剪都行，然后就说像我们这种人就不配跟别人一样学着装漂亮，然后那时候觉得男生还是很痛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阿嬷就帮他剃了光头。
为什么感觉台湾片子老有剃光头这个？
我也想起，就是穿校服剃光头，就觉得
是不是也他们有这种校规 ？Oh my god！ 对。
感觉可能是，
感觉台湾男高好像很容易就是那种剃光头，跟那种日本那种男高挺像的。
啊，对，
对，
这是为什么呢？是，
早是那种校规吧？
就感觉那种军训的那种感觉，那种体育部什么？
他们是不是现在？对啊，他们是不是还有教官啊？现在学校里有还有这个东西吗？
好像还有。
哦，都挺不容易的。
那这个是就是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电影的一个转变点的这么一个客人，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他的 老客人已经搬走了，然后有一天他的孩子打电话过来，就是说能不能就是麻烦他过来帮自己的父亲捡。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公休日然后带来的可能这个女主对于老去的这么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吧。因为从那天去的时候，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会开车，但是他开车可能现在碰撞会比较多，然后他的膝盖也不太好，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酸，好像踩不下去。然后这个阿嬷她的那个开理发厅的女儿有一个性格很好的前夫，然后是做汽车修理的，然后那个前夫人也很好，就是在这个阿嬷跟她跟这个女儿的前夫讲说自己有这个行程了之后，然后本来就是这样放她去，然后结果有一天这个前夫的朋友呢就过来跟他抱怨，就说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开车不是很好的阿姨，然后就碰到别人了，然后他想起这个就觉得好像帮他一个人去不安全，所以就说相约跟他一起去，但是又是临时的，就是被别人调走，就是要处理一些紧急的事务，因为这个他这个女儿前夫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然后就耽误了，然后那这个阿妈也觉得没关系，我就是想要自己开车去，然后他的子女呢就会觉得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过去了，那他一直觉得可以，他觉得自己开车可以，他觉得自己不会迷路，但他在路上帮他遇到了一个种地青年，然后以前是工程师，然后那个是陈柏霖客串，我觉得那很搞笑，对，然后就是跟聊聊了一些家庭啊或者是人生的，结果陈柏霖用台语用的不是很好，指路方向还是没指对，所以他还是迷路了，然后后面就很搞笑，他走在一段路的时候就发现前面有很多那种那种8+9，就是那种台客小混混的那种男生，然后在路上面，因为路也不是很宽，然后他们也有停机车在那边，然后从远远就看，觉得哎，这个人会不会开车，不要碰到，就是有那种言语上面的轻浮跟挑衅，然后结果就是这个阿妈还是很紧张，然后就不小心碰到了，然后就慌，然后就赶快跑，就是开走，然后那些青年就骂骂咧咧的，然后一个人就跑上来了。然后跑上来之后就本来想要跟他计较，然后忽然发现就是那个青年忽然发现这个阿嬷是他好像学生时代同学的那个妈妈，然后自己家人也在那边捡，然后就忽然一下就对他很客气起来，然后其他年轻人涌上来，本来说要教训他让他赔，然后一听是认识的，然后大家全部把他拉出来，然后就阿姨小心点或者怎么样，那一趴就是处理的没有什么痕迹，反倒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包括这个青年帮他处理了他就是坏掉的车，所以他就是车没开好，丢失了车，迷路了，然后车就被人提走，所以他走到了那个老顾客的家，去了之后就发现就老顾客已经躺在病床上面，就是奄奄一息了，然后就是他的子女在旁边围着，然后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次帮这个老顾客剪头，然后他就一边剪头一边就自然的讲起就是之前这个老顾客在这里捡的这么十几年几十年发生的这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关注到别人的人，然后他一进去就能包括对这个老顾客的了解，他知道他跟他的子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中间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讲说他帮这个客人剪头的时候，这个人一直比较沉默寡言，然后不太有交流，然后就说有一次在很认真看报纸，然后就说自己儿子的论文刊登在上面，最后也有讲到就是 背后对儿女的骄傲跟牵挂，那中间穿插进来的一些镜头呢，就是一直是这个老顾客的后脑勺，就是这个人就一次一次坐下，后脑勺那个头发就越来越少，然后逐渐的老去。然后可能把他剪完了之后，出那个家的时候，他有一段脚步就很急促，整个人情绪很不好，然后渐渐的就想要跑起来，但是因为他的年龄，他也跑不太快，然后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子女保证自己，一切都可以处理好，但是他现在车丢了，然后他得，就是转车回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在感受到自己的处境。然后再回到店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子女都在等他。这趴就感觉到好像这个公休是漫长人生当中某一天的一个暂停。然后你感觉到自己老去了之后，时间好像还是会继续。然后中间有一段插叙是他回到年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谨遵着师傅的教诲，就是怎么样服务客人，要带着一种诚心什么的。然后我看这个影片，我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最后好像是他跟几个阿姨要去海边玩沙子，然后就会拿那种彩色丝巾，然后在海边，就是那种很我们印象当中很阿姨的样子。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好像只有这种视角才拍得最贴近他们，就特别像，就是阿姨几个人拍出来的那种很温暖的视角，然后没有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很猎奇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可能从这个点又是发生在影片很末尾的地方，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整个片给我感觉都很舒服，镜头语言也很有效，然后时而比较安静，时而又很有趣，然后整个细节很拉满，然后速度又很刚好。所以即便就是中后程有些地方我觉得好像会稍微就是情绪往上推了那么一点，但我觉得整体也不是特别影响观影体验。然后可能最后讲一下这个女主，因为女主我不是很了解的，去查的时候就发现她在台湾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话题性的一个或者现象级的一个名人，一个演员。然后所以她这是她就是23年之后再次回到大荧幕，然后她本身可能也为这个电影加上了某些意义，因为他是56年在台北出生的，对，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就踏足了社会，然后刚开始在歌厅唱歌，然后后来80年的时候80年前就是受到电视台赏识，就成为了歌星，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做演员，然后会有一些暴露的演出，然后包括后面还是在一次表演当中的就是意外裸露的事件，就出很大的新闻，还被牵扯到一些政治行为或者是女性主义就这样讨论里面，但他一直是一个比较失语的状态。然后在他当了演员差不多10年了之后，他就去美国读戏剧，然后在林肯大学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但是学生回台湾了之后呢，又随着一个很有名的法师修习佛法。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的人生是很有趣的。然后所以他来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去看。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好像也可以解释我在电影里面感觉到他整个人的视角，他演得很好，然后同时我又觉得他的表演就是整个电影的人情味铺满了。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看起来还挺舒服挺有意思的。
哇，这个其实选择是一个蛮小雨的一个选择，就是也和小雨最近感兴趣的东西也是比较的贴合吧，这个 整个，然后看听起来也蛮像这种，有些片段听起来蛮像刚才小雨说的，比如说想起一些日本的片子，什么家族之苦啊这些，
嗯，
然后，但我觉得就这种片子，它就是它的那种本地性比较强的话，感觉就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就是我觉得还是和生活，的细节贴的比较近，就比较开心，感觉会去看一下，嗯，这个本日公休。
嗯，
然后想起之前看过一个片子叫《今天我休息》，我认识是国内一个片子叫什么？谁拍的忘了？
这是什么片啊？
就是原来在大学的时候老把那个当成表情包，就别人问我什么，我就发个那个海报。今天我休息，然后就
是不是
讲的反正就是
很老的片子，
很老的片子哦。我在 First 的那个精彩影展看过
啊，
讲
啊
对。今天我休息好像是一个喜剧片，挺好笑的。今天我休息，我一定要看。今天我休息，
我要看一下。
啊，对，那个是1959年的1959年
片子，
鲁任导演的喜剧片，讲的是反正好人好事那种，就是说，就是说他休息，结果。他今天休息要去约会，结果那个还发生一大堆这种需要他帮忙的事儿，反正这种喜剧片还挺有趣的，
很有当时的那种电影的感觉，就非常的正能量，是吧？
好人好事嘛，活雷锋，对我们群里的活雷锋那个，对 ，The Today I Rest， 不像我们群里的活，一顿饭都不请，哎，然后
什么东西、啊？
不像我们群里的，
你不知道说的是谁
那个。对，就是反正让那个我们群里的瑞，让雪村把歌下架了吧，骗人的。突然想不到啊，感觉扯远啊，就突然又想起今年的另外一个片子，我觉得做的有一点没那么好的，就是那个《我爱你》，不知道小雨看没有？
没有哎，今年的是，
讲的是它的设定是
谁导演的？
是那个韩延导演的
啊，
好像、哦、我
知道
那个片子，没有去看，这个名字看着我都不
想，对，
很想去看，对不起。
对，然后就是设定在广州，但是感觉人都是香港人和北方人演的，然后感觉就是设定在哪儿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感觉也不说他不好，反正就是感觉就相比来说这方面就要差一点，算了，不要去提别人不好了，这个我们干嘛要非要踩一个才能说别人，
剪掉
算了。 OK 好，那我说一下我今年的，说一个我的吧，年度电影，我今年可能还是想提一个动画电影吧，然后在所有的动画电影里面，
我是柯南吧，
哎，我选择了跟柯南有一脉相承的血统的蓝色巨人啊，由著名的柯哀党那个石川这个立川让导演的，对对，我没看那个黑铁的鱼影啊，静静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那肯定
是就跟大家网上说的那么狂吗？就是那种著名镜头这些，就真实的这么重要的，
挺编的，就是就很震惊，就是其实我第一遍的时候看的时候，我直接跳 skip 那个镜头了，因为当时我是他，因为先是资源先出来了，我就抢迫不及待先看了，但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柯哀党嘛，所以说我看到那些镜头我就觉得不忍足视，就切了
走
后面前两天我约了我朋友，没有，我不至于，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就是他从日本回来，因为我看电影他就不看点什么好的，就是一定要看柯南。我就说好，
他为什么从日本回来要回大陆来看柯南、
就是、他去年看了，他觉得意犹未尽，然后听说今年大陆刚刚上啊，中国刚刚上，然后就
再来一次，
就一定要拉着我看，而且当时电影好像其实场次不多了，他一定要拉我去跑到大老远的什么杨浦去看电影，我靠，就看柯南杨彻斯特，对，然后看的时候就是那个镜头，我刚看到就是看到那个镜头，我真的就是他们俩亲了一嘴，然后亲了一嘴之后，就是小哀去救柯南，就柯南他在水中就是反正就是没有氧气，然后就给他做人工呼吸，然后在水中做人工呼吸，你知道吗？就是给他亲了一下，亲完之后，人家醒了之后，
泪循环，
然后他还那边在心里就是自白，就说什么 柯南君，可能你不知道，我刚才亲了你哦。然后就我们刚才亲嘴了哦。然后后面上岸之后就是反正后来就有个更无语的，就是什么，他又把那个柯南给他那个哦，他又晕过去，然后柯南又亲了一下他，然后什么他又把那个吻还给了小兰，他说我把这个吻就是还回去了，然后亲了一下小兰，嗯，然后就是挺抽象的我觉得。然后就是嗯，但而且我之前一直真的就是在生活中没有见过活着的柯爱党，但是就是我因为这部电影认识了很多柯爱党，就觉得嗯，
过年了是吧，
人类的多样性是嗯值得尊重的，我觉得挺好的。
哇，
过激发言。
那总之总之就是一举成名啊，让立川站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柯爱党，就是这个影史留名。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封成这样，可能也是因为他一年有两部片子压力大吧，我感觉。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想，其实我今天想推的是他就是由那个石仲贞议员做的蓝色巨人啊，然后这个片子今年二月份上的，也就是最近好像也就前段时间前几个月我才看到网上有。然后这个漫画原作呢，我其实说实话没有看那个，但是因为它的题材是讲爵士的嘛，然后今年开始突然对爵士感兴趣了，所以说就一直都在想找这个资源来看。然后就是提这个片子也是因为其实今年就是高低我还是觉得得整部动画片来提一提啊。然后宫崎骏的咱们是还没看到嘛，然后铃芽呢总感觉提了之后会对大家会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
会更开除二级，
会开除二级啊、嗯！对，毕竟我已经是在拉拉波特的高达下面宣誓永不攀二的啊、那个哎，我最近被延上了，你们知道吗？我最近、那个我最近在小红书上万圣节的时候，我有一个没有化妆版本的超天将的那个对，我现在已经学会术语了，警示一啊，警示一，被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被流量青睐，在那个万圣节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之后，推给了广大二次元朋友，大家都觉得痛苦难耐，又那个毛也没有理，然后妆也没有上，大家对我进行了浅浅的言上，然后大家都勒令我改 tag， 把 cosplay 改掉，改成警示一。但我觉得哎呀，就我算了吧，我就是等这波流量过了可能大家就饶了我，但我又不知道会不会过，万一没过的话那黑红也是红吧啊、然后就是对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对，我刚才想说蓝色巨人啊，蓝色巨人是我原作不知道是多么长的一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大概讲的就是来自仙台的青年啊，宫本大，他就是在仙台突然间就谋生了自己的爵士梦，然后希望成为一个爵士巨星啊，于是就来到东京打拼，然后认识了他的就是在那个 Jazz Club 认识了他的伙伴们，然后包括也是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他们的鼓手，然后总之他们就是开始了这么一个三重奏这么一个乐队，然后呢他们就希望在东京闯出一个名堂。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有聊到嘛，就我也是今年才开始接触爵士乐吧，然后之前可能也是对这个东西完全不了解，然后片子里面也有聊到嘛，其实也是和这个主题也是蛮有关的，就是说爵士是一个踩着队友肩膀往上爬的这么一个乐种，就和摇滚乐那种大家一起共进退的这种关系不太一样，然后确实也就是在爵士专，对，就是因为爵士它有很多即兴的部分嘛，然后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对，其实每个人都是想争奇斗艳嘛，希望能够在自己的独奏的部分能够更加的引人注目，然后最后就会像我们知道的这些专辑一样，就是明明是几重奏，但是还是以个人的名义作为专辑的那个名称，或者说是这场演出是谁谁谁的那个什么什么演出，对，就是反正是想成为一个在这个自己的乐队里面成为那个巨星。对，日本的爵士的氛围可能还不错，嗯， 起码他描述起来的话东京还不错，然后 但
是
毕竟也是一个，对，村上挺爱的，但是就是毕竟还是也算是没有那么主流的一个乐种吧，然后就是说要在他的那个小业界要打出名堂来说还是比较难的，然后也但是也其实他的整个结构呢还是这种乐队片的结构，然后最后其实也蛮残酷的，其实有些设定蛮残酷的，就是说其实你从他一开始的剪辑方法你就会发现他们是穿插着一些那种纪录片的采访的这些内容在里面，你就知道他们当中其实有人是成功了，而且很明显那个人就是宫本大，然后但是他们当中的那个键盘手就是其实你在第一次在 Jazz Club 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你会觉得他是个天才角色，但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他跟宫本大比起来他是最勤勤恳恳一直练习的那个，然后甚至到后面被人指摘他太过于工整，然后太过于的就是说死板，然后缺少了爵士的那种即兴的味道，然后就对，然后就是说你就从一开始就会好奇那他呢，就是他最后怎样，然后所以说这片子后面有很残酷的部分，然后确实和这个他们一开始描述的爵士性质也是点题了吧，就是说踩着同伴的肩膀往上爬的这么一个主题，然后确实是音乐这些做得很好，然后整个影片是三炫二的动画，现在三炫二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嘛，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兽娘动物园那种，其实三炫动物园炫没炫二啊，感觉都没怎么炫二，就是那样，
应该没有吧，
就是把那个就把模型丢上去了，对，然后我觉得整个片子还是不错，就是说从音乐上还是说故事上还是说他的这个就是人物设定上，但是和原作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蓝色巨人应该是我今年比较喜欢的剧场版电影哦，对，然后好像奥斯卡也是现在好像是在角逐奥斯卡吧，就是蓝色巨人这部片子，也希望著名的柯哀党，对对，但估计肯定没办法和我不知道宫崎骏，哎不知道就是奥斯卡会喜欢哪一个，就先预祝应该是宫崎骏吧，但我不知道，宫崎骏那个片子大家都说好，但我也没看着，咱就是说没看着的东西我就只有羡慕，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其他的心情，然后对然后预祝大名鼎鼎的柯哀党立川让可以获得好的成绩，然后蓝色巨人还是比较推荐，行，这就是我今年第一部推荐的片子。
OK，
那
到我了是吧？我这边的话，今年要推的片子就是，首先第一部的话是唱子哥的，就是那个惠子。对，唱子哥会唱子哥的惠子，三宅唱的惠子。因为其实这部电影的话，我其实想了一下，我今年看的所有电影，就是，这部电影其实真的对要推荐的话，我可能会推荐这一部，因为它其实，我先看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它不是在大屏幕看的，我应该是在也是资源刚出来的时候，我想，哎，唱子哥新片，赶紧看一下，就是很火，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看完的时候，当时第一遍看完，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后面因为上影节又上了这部片子，然后我非常偶然的获得了这个票，我就去看了。对，我记得我还是翘班去看的，就是我中就是上午装模作样打了
这么爱唱子歌，
对，然后然后就是装模作样打了个卡，然后我说去上个厕所，然后后面就是消失了三个小时，打车去了那个大光明，对，然后就去看了，然后在大荧幕上看，我就觉得看完之后，我就真的觉得我真的还挺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之前其实收票的时候我都有点犹豫，我说要不要收这部片子，然后后面我看完之后觉得，果然还是在电影院看最有魅力，因为就他讲的主要是一部，他是有个原著的，他是根据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是也算是聋哑人吧。对，聋哑人的一个女的拳击手改编的一个她的一个自述的 的一本自传体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背景放在了一个疫情期间在东京的疫情。对对对，你应该是最近也刚看了吧？
我最近看了一半，对，确实挺忙的。对，
嗯嗯，就是对疫情期间就是
口诛笔伐了，看电影看一半的时候。
嗯嗯，那正常正常，现在大家都很忙嘛。
啊，
对，其实说起来就是讲的是就是一个女的一个聋哑人的拳击手，就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接触到了拳击，然后就是她就是在疫情期间就是想要就是 focus 在这个拳击上面，然后就是因为她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她本职工作是酒店里面的一个，对，等于是整理那个清扫酒店类似的那种一个服务员吧。他就是业余时间就一有时间就去练拳，然后他就是终于就是他其实天赋，教练说他天赋其实一般，对，就是教练是那个什么三浦友和演的嘛，就说他天赋其实一般，但就是他就是愿意就是下狠劲去练习，然后就是而且因为可能他也听不到，而且也不能说话，所以说就可能他的注意力可能会更加全神贯注在他这个练习上面，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进步挺快的，然后导致就是他们整个拳馆的一些重心都倾向到了他身上，然后他就是好像第一次去打拳就是去上台比赛就赢得了，就是把人 KO 了啊，
嗯，
对，然后后面就算是小小的成名了吧，就成为一个那个 pro 的一个选手。后面讲的就是他要去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赛的那些准备什么的，后面但是因为那个拳馆好像是个很老的拳馆，有点经营不善了啊，就是然后而且就是主要是馆主他好像是他的那个身体有点每况愈下了，然后就是所以说他准备关闭拳馆，然后就把他安排到了别的地方去练拳，然后但是他就是反正也不是很愿意去，因为他只想跟着就是这个他的伯乐吧，对，后面就反正他也没有去，但是就是最后还是在那边练，最后就是参加比赛，但是那个比赛结果的话就反正就是差一点赢了，但是因为他也是可能有些先天的一些，因为拳击你肯定是要听什么裁判的那些号令的，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节奏之类的，他没有听到，然后就是反正被对面就是击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他就还是怎么说，从中应该获得了很多的那个，反正从这个拳击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和就是生活的意义吧，大概就这么个故事。
嗯，
对，
嗯，
对，
嗯，这部我其实就唱歌，我就只看到他的，之前看他那个《你的鸟儿会唱歌》，哎。你的鸟儿会唱歌，是唱 ，OK， 好，也是啊，不要玩这个词玩了。
对，就
然后，
但最近唱子歌真的挺火的，因为他不是去年还来就是国内搞
了
巡回的，对，巡展嘛，对，啊、嗯，然后我朋友在成都参加了他那个巡展，还帮我搞了一张签名什么的，对，就讲这部电影，其实我感觉其实有蛮多点可以说的，因为当时其实。这部电影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看到有个镜头，我记得我还当时还看哭了啊、
嗯、
就是因为听说拳馆要解散了什么的，反正就很生气嘛，就是女主嘛，就惠子，然后她就反正后来就是想去拳馆什么理论之类的，后面发现好像是因为那个馆主她身体好像是有点不好了，然后她就反正感觉错怪了人家，就开始哭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个人特别受不了这种就是一不小心错怪别人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当时就是在电影院就是在那边哭，其实也是我就因为我其实看电影挺少哭的，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哭了，而且这部电影是其实在疫情是有疫情背景的嘛，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的真实，因为我另外一部等会儿要讲的电影其实也是疫情的时间的一个背景，还有几个点其实挺因为这部电影的话它有一部分是讲的是就是有一幕是惠子出去跟他的一个朋友们一起聚餐，然后他们就是在用手语交流的，然后他们全程都是用手语交流，就是没有任何人什么就是有 发出声音或者是什么写字什么也没有，片子里甚至是没有字幕的、
嗯、
对，他也没有字幕、
嗯、
也没有跟你说这个他们手语代表什么意思、嗯、对，因为他其实前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比如说惠子在跟他家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打个手语他们其实是有字幕，好像是有类似字幕的东西出来的，对，他但他那边就是没有、
嗯、
我当时就是整个电影院就挺安静的，因为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导演就是故意这样子，就是让你感受到他们，因为疫情期间他们很多可能就是听，他们叫听人是吧，就是听障的那些，就那些人，那他们就是会因为戴口罩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我们的那个唇语，就导致无法交流、
嗯、
包括电影里面也是有一幕惠子在河旁边就是什么练拳，就在那个火车下面练拳，然后就是警察看到他了，来问他你发生，问他就是你在干什么啊，什么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因为他刚刚参加完拳赛嘛，就脸上都是打的是有乌青的，因为他平时是能看到别人的唇语，他能够通过唇语去读出对面在说什么东西的，但他就是因为那个警察也戴着口罩，他就完全就不知道对面在讲什么东西，就反正就挺无助的。然后他前面那一幕就是他们去吃饭聚餐，他们打手语在里面交流，也是我感觉那一幕感觉瞬间就是，虽然这么讲其实有点不是很好，但就是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观众成了那些就所谓的健全人，突然就是成为了看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的人，然后我们位置就是调换了一下然后就感觉这个安排还是挺有意义的，对，
嗯，
还有就是这个片子讲了特别还有一个点是他最后一场比赛不是是跟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女的一个拳击手打的嘛，然后后面打完就反正经过一番恶战之后对面反正赢了，然后结果他跟对面去握手什么，后面发现对面其实也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女性，是一个在工地做那个、
嗯、
类似于搬砖的那种的一个女生，对，我当时看到我感觉也挺感慨的，其实可能对面站的也不是一个那种什么特别光鲜那种专业纯训练出身的那种 pro 那种选手，大家其实都是在生活中有时间去抓一些就是业余的时间去做自己的爱好，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说去做一些事情吧，大概是这样子。
有点 get 到唱这个的魅力了吧，他的这个很多东西都不是依靠台词来表达的、
嗯、
然后
对
画面也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唱子哥他很多就是他对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描述就共鸣吧，所以说感觉他的电影其实一般很多人可能看不怎么进去文所谓的那种文艺片或者那种独立电影的那种人他们其实也能看进去嘛，因为他特别就是感觉会捕捉一些日常的一些影像吧，我记得他好几幕就是在那个一个列车的那个桥下面，就是上面那个火车咚咚咚响过那种声音，就有好几次蛮有那个感觉的，
对，我觉得就是有些细节，包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他会去便利店的时候，对方问的是你要不要办会员卡还是什么，但他回他回应是另外一个，但这个就是我觉得也蛮生活细节，就有时候其实在那个其实你就是我们去店店有时候其实也是在听耳机或者怎样，其实别人其实这个对话他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但其实也没有人说这个东西就运行不下去或怎样，就是说很多这些细节的东西就抓得还比较准，然后包括当时疫情期间的日本的那些广播采样，然后听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哇也还是害怕，就听到这些东西还是觉得回那种当时那种感觉，就很那种时候的样子，然后我觉得日本的导演还是蛮喜欢去体现这个时代是那个时候的这些东西，还是挺蛮喜欢去抓的，在还正在正当下的时候就愿意去记录，不管是这种文艺作品也好，还是像甚至是孤独美食家这种比较娱乐向的作品也好，他们就也挺愿意去表现这个的，
是的，而且我记得有个很搞笑的一个点，因为就是他听不到嘛，然后就结果走路的时候好像跟一个什么大叔撞到了，然后那个大叔就那种日本大叔就说没长眼睛吗，然后那边背后去骂他，但他根本就没有听不到，根本就不知道他回头在骂他，对，但是我所以说就当时感觉我在想这个是算是 幸运还是不幸呢？一方面就是你听不到这个别人骂你，一方面就是你也听不到别人在骂你，这种感觉。嗯，感觉这部电影就是有时候会让你放到就是虽然从一个所谓的健全人的角度去这么想，就有点自以为是啊，但是就是会觉得会有时候会让你设身处地，你会把自己的角色放到这个情况下，你就会想更多的就是去想他们的感受，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骄傲吧。其实他们也都是很强的生活者，对，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这个片子的视角和很多处理就是聋哑人角色的视角还不挺不一样嘛，就他们并没有并没有是以他们的视角去做这个片子，就是说反而就是给我们听到的声音这些其实都还处理的蛮细的，其实这些我们捕捉到的这些细节角色是其实是听不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就视角就也没有很居高临下吧，就还是蛮
就一个比较平等的视角，对，比较客观的一个视角，
对，
就不是以就是所谓健全人为中心的一个视角，
对，
相对来说，
行，把它看完吧，今天晚抽时间把它看了，也就是剩一点点了，然后所有构图的，我发现他也挺，他对构图也蛮那个的，我就喜欢这种定机位的。远镜头看的就是帅。 OK， 行，小雨
好。然后去年我想推荐的第二个片是一部纪录片，是王冰导演的《青春》。然后这片就是可能这两周才看的吧，因为刚开始看到片源的时候我说三个多小时再见我看不下去，对，然后但是是因为这一两个月就是知道后面要跟别人合作去拍私影像，但是又结合了一些他想要尝试的在家庭题材背后自己对于书法这个形式跟身体的探索这么一个影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镜头语言我得重新研究起来了。然后在同时呢，我参加一个草场地的放映，然后就看到了一个艺术家他好像做的一个自画像系列的其中一部。然后在当时讨论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想要询问，就是因为我遇到这种独立纪录片艺术家，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处理就是我在这个影片里面的角色的。但是当时可能讨论的那个氛围让我有点失望嘛，就是我忽然变成了被攻，就是隐性的被攻击的对象。大家不是直接过来说你，但是有一种他们好像认定了我在这个里面看到了就是拍摄者的优越感，然后开始跟我讲说您是也是什么被叙述者被拍摄者的一种被看到，或者就是说这种凝视也会分很多种。然后觉得对，但是我并不想聊这个，我只是好奇创作者的一些想法跟心态而已。然后所以可能这两个原因吧，然后让我就是在上上周打开了《青春》这个片，然后居然非常顺的看完了。然后这个片是今年5月份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的，然后也获了很多很多戛纳的提名，然后他在今年金马奖获了最佳纪录片，然后就是三个多小时，200多分钟，对。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他有另外一个就是翻译名，叫做《上海青年》。Shanghai Youth， 对，然后就因为他其实讲的是浙江，就是湖州市的，也不算是上海，但就是他有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上海笑话。
为什么湖
又来了？又来了是吧？又开始碰瓷了？
为什么？但是为什么湖州会算到上海呢？
对啊，你看我们群这种讨论氛围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一种比较向外的一个 知道，其实但是这个你细想，这个别名好像也挺有意思，也不能算别名吧，就其中一个翻译。这个片呢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一部，它全名应该叫《青春（括号春）》，然后后面就我看访谈的时候，就是说还有另外两部，一部叫《苦》，一部叫《归》，然后都可能在拍摄跟制作当中。
嗯。
这个影片呢，它主要是取材于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然后这里有18000多个私人服装加工，
服装的，
对对是的、
嗯，
然后就一部分国内销售，一部分有出口，然后就这里外来流动人口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影片呢，就是从2014年拍到2019年，然后把这里面的大量的素材集合成了一个影片，然后中间有6个摄影师，就是大家陆陆续续的一个接着一个，可能就是谁有事另外一个就接过来，大家在那拍摄。 然后它整体的时间感就是主要是你得看大家的服装，然后还有可能背景音乐讨论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感觉到在车间里的人面对镜头的不同的状态，在这个缝隙当中感觉到时间。然后因为王冰就比较喜欢这种人物群像的刻画，然后在这个里面确实就是出现了很多人物，然后有很多大家在做衣服的时候的样子，就是动作都很敏捷。然后可能这里面青春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我一开始可能会被工厂这个东西，或者是就是人群的生活现状，就是先被抓住，可能是因为离我的生活比较远，可能也是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再去越看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很多青春里面共通的东西。然后在工厂里面的时候，其实跟人群跟年龄都有关系，就是有很多很年轻的男女，然后大家在胡闹来开玩笑的时候，其实有些暧昧的，就是有一些粗俗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模糊界限的一些玩笑跟行为，然后也有一些荷尔蒙的味道。然后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就是工厂里面会播各种流行乐，然后都是一些就是很通俗的流行乐，然后就是大家一边做工会跟着唱，然后有时候可能开着开玩笑，然后谁丢了个东西过来，然后就打起来了，然后就很多这种画面的呈现，然后也穿插了很多叙事，就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厂里面有一对男女，然后女生怀孕了，然后两个。但是两个家族好像关于就是孩子跟谁姓什么没谈拢，然后所以就有就是家庭的人过来说要把这个女生接回去，要堕胎，然后工厂这边就是说你得先把这几天做完什么之类的，然后在天台上面就这一男一女就在聊，就是在讲现实的问题，然后讲两个家庭沟通的问题，有一些互相埋怨，然后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不靠父母是结不了婚的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就是一看就是自己出来打工，然后打电话给自己还小的孩子，然后但是到就是电话转给自己妻子的时候，电话就很快就挂断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更年轻的一些男女的故事吧，中间有两段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那两段我觉得还挺可爱的，然后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是一个男生跟女生，他们两个是并排坐着在车间里面车衣服，然后有一长段就是两个人在聊天，那中间就是有男生可能跟他很羞涩的表白，然后女生就觉得啊，你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他就说是网恋什么的，然后女生就觉得他太嫩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呢就是就又觉得 他有一些真心在，然后感觉这女生其实对男生也有好感，但是女生经历的比男生要多一些，然后女生就说我自己的过去一塌糊涂，然后这个男生就说我跟你讲你需要被爱，然后两个人就有一些打闹什么的，后来有一些日子的相处，然后就有一些镜头就是打情骂俏之后女孩就跑走，然后男生追到她宿舍里面，然后两个人就有一些打闹，然后后面就是男生就回去静静回味他们的相处，但是马上又接的是就是这个男生在别的地方，然后跟其他的工友待在一起，然后就说他们其实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关系，就能够发现就是中间隔了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可能关系出现了一些障碍，然后又回到可能同一个他们做工的那个场景，但是镜头就变了，两个人还是在工作但是不讲话，然后背景音乐就放，就是一个可能在诉说关于感情当中懦弱跟错过的这种音乐，然后就是有很多机会能看到很真实的东西，它同时又很有戏剧性，然后还有另外一段就是可能对于两个人言语的内心方面交代的比较少，但是画面感很强，就是也是一对男女然后在车间打闹，然后女生就坐在男生的大腿上面，然后两个人就有一些情侣明阔行为，就两个人就然后就那种皱鼻子，然后在那玩，然后后面女生就枕在男生的膝盖上面睡觉，男生就在看手机，是过一阵子之后好像女生就是心态有一些变化，然后明显有一些可能争吵了之后，男生的眼里面就有泪，然后一边又在很快速的做着他的工作，然后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真实，很浓缩，就是有一种我在看，又像是在看小说，然后又是觉得好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自己是，然后或者甚至自己经历过的，然后在这个情境下，然后看到这样的发生，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影片里面中间穿插一些，比如说钱的部分，就是找老板要钱，比如工友跟老板就关于工价的这种拉锯，然后就讲到按件计，然后按就是做工复杂程度讨论单价，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不同的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采取的措施，然后包括应变的能力，然后口才啊什么的。然后其实老板这个形象一开始时候出现是很少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母亲就商量说让自己女儿回去堕胎的时候跟老板在那商量，然后那时候你就能感觉得到一种就是高位在看低位，然后同时就是交流起来大家交流起来又是比较反复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在这种大家来议价的这个情境越来越多出现的时候，老板越来越多的这出现，中间也有就是说不露面的时候，然后但是也有就是给一个员工提前发工资的时候，然后随着老板然后以及钱现实这种东西出现越来越多，你就像越来越能感觉得到你在其他里面感受到的一些友情啊或者是爱情，然后跟这个现实跟钱就是都是在同步发生的。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时间有点乱，因为我有时候会有点迟钝，就我看完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之前出现然后隔了很久，但是印象又不是很深，然后因为我是看英文字幕的时候，我对英文字幕上面写的人的那个拼音名就是记忆特别差，然后所以就是我后来去再回看的时候才 发现就是有一个人之前出现过，但后面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已经过了很多年、年之后，所以就是时间在我这里是挺乱的。但是同时我又感觉到他没有想要强调就是时间的变化，因为那个场子还是那个场子。你看过了几年之后，就是在这五年期间，其实那个环境没有变化多少。然后我是后面感觉到，就是后期的人好像越来越意识到就是摄影机的存在，就也有可能是因为相处的时间，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变短了一些，再加上从14年到19年、就大家对于普通人暴露在媒体当中，就是因为这种自媒体的流行，然后包括大家更便利的接触到手机或者什么，所以大家看到这种被拍摄的视角的案例会越来越多，然后所以他们对摄影机的存在的态度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后面可能就是说啊，我要当明星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如果我上电视给大家签名，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觉得很有意思。到影片后面的时候，就是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话很多的一个男生回来了，就明显能感觉到他就是他好像青春都在这里了。然后他是一个很卖力的人，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因为就是一些利益上面的东西，他会受一些委屈。然后你能感觉到他眼里的光有在慢慢的消逝，但是又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就是王冰的作品怎么说呢，他是可能刚开始接触电影，然后有人就是觉得啊，你要看王冰太厉害，所以我在没看他之前，我是对他有一种要很严肃的去看的那种影片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啊，你要一定要看贾樟柯太牛逼，你一定要看娄烨，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在推荐给你的人的时候，是，就觉得啊、哦，我要很严肃，很专注，很研究性的去看。但我后来发现，就是从看他那个《铁西区》系列开始，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后面就是也没有认真的分析过他的影片，我后面对他有两个影片印象还挺深刻的，就一个是无名者，就拍一个他在就是旅行过程当中无意中发现一个独自生活一个人，就他住在洞穴里面，然后每天就是靠他住所旁边的几个庄稼地过活，自己在耕地一年四季的，然后不参加社会工作，也不接受别人施舍，然后跟现代社会就完全脱节。然后王冰也是跟他拍了大概3-4年的时间，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一个不讲话，是相对来说比较融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得到，就是虽然他的影片可能在题材上面相对来说会比较晦暗一点，但是他在镜头选择上面的时候，其实画面很美丽，所以我觉得他的镜头是没有怨气的。尤其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在《无名者》里面，那个老人在耕地，然后忽然就刮过来一阵风，然后他就会停下来看就是天边的晚霞，然后风就吹打着他的衣袖，然后他就点了一支烟，然后可能我形容的有点做作，但是当下就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就是人物跟人物的那个背景，他的背景他描绘的那个环境永远是相当对客观，然后又是比较壮阔或者是美丽的，然后所以像这种人物的境遇跟就是这种世界环境的对照，我觉得就是记录下来很鲜活的生命，然后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很钻牛角尖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对，然后他影片里面就是很多日常生活的片段，因为他跟拍很久，然后再加上我也不知道吧，可能这个大家就是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跟里面的人物很近， 但是同时又保持距离、哦、所以我感觉到他是尽量的在客观的不介入，但是同时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他可以直接放一个摄影机在那边，但他选择手持。然后我之前看他一个采访，他就觉得影片里面有两个叙述人物，然后一个是就是摄影机被拍的人的叙述，然后一个是就是摄影机或者是摄影师本人的叙述。然后所以他是好像在故意暴，有的时候会暴露拍摄者的视点，然后所以他给了观众一个去分离的这么一个权利，就是能感觉到有作者主观性，但是又能够好像意识到这个时候继续站在一个角度去对这些人物的生活进行一个观察。哦，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诚实，然后并且他底色是很有爱的。我觉得他其实很爱他拍摄的每一个人，但是那个爱又很冷静。哦，所以这种企图心不强，但是又很现实，能够覆盖很多的这种方式，会让我觉得是很棒的一种记录的方式。然后，所以可能这一次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会受到很多，重新受到一些启发。
感觉就是说这种长期拍摄的这种纪录片项目，每次听到之后会觉得一方面觉得很羡慕，一方面又觉得很恐怖。
是，
就是对，羡慕是羡慕，觉得他可以这么长的时间去，因为我觉得记录它时间确实越长，他的那个时间跨度一长，他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觉得这种事情很恐怖，就是说肯定你看他每一部片子都要观察这么久，就对于我来说这还是蛮吓人的事情，让我去相当于还是会融入到那个生活里面吧，然后再包括这种恐怖的素材量，一想到这个我就难受，就是我是一个素材管理很糟糕的人，就是说还要跨这么多媒介，这么多年的那个材质，那个素材的格式这些的问题，想到这些我就蛮头疼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做纪录片人还是蛮厉害的吧。
就是我感觉到他有一种很，但这样好像有点臆断，但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好像他最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很放松的一个心态。然后我看他采访的时候就有一种他很多时候就是纯粹觉得我看到这个所以我想拍，然后然后我在想，就是我不知道比如在拍摄过程当中，在青春这个片拍摄过程当中，就是他是跟着摄影师在场，还是说就是他是一直在的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想说他有很多的项目正在进行，因为我想到如果是一个人然后在那个里面待四五年的话，他确实是一个很考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人会疲累，然后发现的事情然后思考，对各种这种东西。但如果你有摄影师在，不同的人在里面的时候，似乎好像就容易了一些。
那剪起来就更难了，你都要重新看一遍素材，你肯定会忘。哇，那得做笔记量也很大，然后你再拍，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就需要一个剪辑思维的生活者，很恐怖。而且多，
那确实。
对，而且他很多事情同时在做，也就是说你要在各种生活当中去不断穿梭，还要做笔记，有剪辑者思维，然后同时肯定还要做那个 make living 的工作，然后那个可能也够忙。然后想到这个我就觉得 OK 太可怕了，行，太可怕了，挺强的。可能就是说我也得精进一下自己的项目管理能力吧，就是说
啊，项目管理能力，对，我最近也在就是理的是这个东西。
那我的下部片子吧，我下部片子就是最近即将在大陆上映的《坠落的审判》啊，是由这个茹斯汀特里耶导演的片子。然后呢，这个片子虽然说是即将上映吧，但是可能大家也都很早看过了。然后今年好像是在戛纳是得了主竞赛的金棕榈啊，然后 这个片子呢讲的是在法国的深山老林吧，就是一个雪
山
上，对，是深山老林。一个作家，女性作家，她的丈夫在她接受采访的时候之后前后之后吧，然后就是坠楼，然后被他们的有些视障的儿子发现了，然后因为就是那肯定就是这个妻子，就是这个女性作家就被直接作为嫌疑人嘛，然后进行了调查，然后对她进行审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儿子其实也就是在审讯过程中，就是审判过程当中，慢慢也揭露了很多他们在夫妻之间私生活的一些细节，然后把这个事件，甚至因为是一个女性作家嘛，也是算是有一些脸面的人物，所以说就是也把他们的私生活放到了公众的视角下进行讨论，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片子它其实有点像逆转裁判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律师辩护律师过来跟他一起进行这个证据的收集，然后又在那个法庭上进行异议和反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点就是说在于它其实是把这个私人的生活的一些细节放到了公共的讨论下，然后放到了甚至是法庭这种更加就是抠细节的这种场景下进行讨论之后，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每个人生活就是很难去经得起这个推敲吧，也不是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很私人的东西就是放到这种大众的视野下，然后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解读啊。然后我很喜欢这片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片子它其实跟我最近看的好多片子我喜欢原因是一样，我就会发现它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它讨论的东西啊，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其实还是蛮复杂的。这个可是我最近也是在写新的剧本的时候也想着重点，就是说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其实是蛮复杂的，就是说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讨论下去审视的话，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没有办法去经得起这样的审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对
对，所以就是说就是特别是这个片子还是以更多还是以他的儿子的视角来看带他母亲和他父亲的生活，他自己不知道的细节，然后就会发现当你就算是很亲近的人，当你去真的把这些所有的细节抠出来看，你去以一个对或者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很 ugly，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可能也让我联想到我在上一节看的片子那个爱情生活，就是爱情生活他可能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放到公共的，就是在剧情里没有放到公共的一个场合去聊，但是呢可能他作为电影本身，他是把他好像是把这个人，他还是讲的是这个女生他对于他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插曲吧。其实这个爱情生活是讲的是他和他又和他的前他失踪的前夫突然出现，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反正总之这两个片子给我的感受就是也是给我启发，就是觉得一个人的私人的生活确实是很复杂，然后很难像普通的剧作一样去揣测他每个行为的动机，或者说是怎样才去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状况的。然后因为我对产生这个思考的原因也是因为在爱情生活他在上一节演了之后大家也是映后，就是但没有那种映后环节，没有 Q&A 环节，但是就是看散场之后大家的讨论，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片子很狗血，或者说这个片子里面的剧情很猎奇或者怎样。但是其实仔细思考就是也是个人私生活嘛，就是每个人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很难像一个剧本一样你去分析，因为剧本确实是很短，然后而且他动机这些也很纯粹，所以说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片子可能不是他想表达的唯一重点，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吸收的最主要的部分。然后包括这片子本身拍摄的也很好看啊，然后加上他有这个逆转裁判的成分，让我觉得看着也很得劲啊。然后饰演这个辩护律师的那个斯万阿劳德，这个要单独提及一下这个演员。其实我第一次看他演的片子啊，就是这是第一次我觉得一个演员他帅到有点耽误我看剧情的这种程度了，就是这个角色有点过于的帅，就是导致我经常会去思考这个人很帅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会看漏一些剧情。对，就特别提及一下。然后发现他们的那个检视官，饰演检视官的那个塞缪尔泰斯啊，在里面是个光头检视官，然后穿的跟遇见莲池一样。然后其实他其实是蛮帅的一个演员，只是只要一旦你演检视官就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对，
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不断反观我自己的一个电影，就是因为我感觉关于这个影片的讨论有一些分裂的地方，然后可能也是电影比较分裂的地方，因为他在背后讨论总会带有一种就是对就是以前有些既定的男女形象，然后以及男女关系当中的那个权力的那个的分布，然后现在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然后大家会对一些东西进行批判，然后进行一些觉得我们应该怎样进步的这种讨论。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有点像是好像比如说大家在审判或者在看这样的关系，
大家也审判的一部分。
是的，但是确实回到自己的时候，你放下比如说关于性别的方面，它确实是比较无解的，就是关于这种理性然后跟爱中间的这么一个平衡。然后我感觉就是电影可能是因为性别这个原因作为一个诱因，然后使得可能男性的在这个男主身上好像他不自知的更加容易崩塌了，然后也使得这个崩塌好像非常的少见，然后也使得这个女主她的行为然后好像显得更加的少见，但是背后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我其实也在我觉得这种割裂会让我觉得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所有人都在被受到审判。然后尤其是我感觉到就是即便是很打动我的就是他们的儿子然后在讲他的父亲讲家里的那条狗狗的时候，当时那个的那个声话就是声音是儿子，然后画面是他爸爸，然后对就那一趴就即便是那一趴我也感觉到他可能是那个镜头处理的那个方式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相对有点客观的，然后他还是一个儿子视角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好像会相信不一样的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自己背后的想法跟原因是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影就是像是一个平台，然后但可能电影发生完了之后看比如说电影导演或者是女主在受访的时候讲的一些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一个很浓重很惨烈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大家会趋于不同的思考，然后所以会觉得把这么一个家庭晾在了那个地方就特别像新闻事件里面大家的讨论就趋向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他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是挺难受的。
嗯，哎，这片子给我另外一个启发，就是我最近就除了看了这个片子以外，我还看了那个伍迪·艾伦那个 曼哈顿谋杀案，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这种其实给我蛮多启发，就是可能说有时候创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是比较像伍迪·艾伦，可能稍微私密一点吧，然后这个的表达可能说相对来说你很难一言以蔽之，或者说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把它套进一个剧情类型片的一个框架，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它首先是有这么一个谋杀案，然后有这么一个悬念，然后这个就死就是有这么一个杀人事件死者嘛，然后这个让整个故事它有一个推动的一个比较本能的一个动机，就是说还有一个悬念在这儿，然后这个而这个悬念是跟死人有关的，就跟有死者有关的，然后就是说可能说你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依托着这个悬念，然后就带着观众的注意力然后继续讨论下去。
这个片子其实我没有看，但是我之前就是听播客经常听到这部片子，我感觉听的我都像看过它一样。
你得亲自看一下那个辩护律师的美颜，哇，真的太好看了。
因为我最近正在玩那个逆转裁判。
哦，你在玩一二三对吧？
我的对一二三，我现在玩到第二部。
哇，
一听你这么介绍，我就突然更加想看了。
想，哎，等一下，那个著名景点多余的感情是在哪一部产生的呀？第三部？
第一部？第一部里面就有，就是对我还截图了。
啊，你也截图了，终于也合自拍了，
合影合影了，合影了，名场面合影，
有点像逆转裁判的，就是只是把那个预见，有一种预见连词是那个陈步堂
主角的感觉，
陈步堂是检视官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检视官就是一种，但没有陈步堂那么自由散漫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斯万的这个造型真的很像遇见莲池，那种灰发，哇，真的那个发型做的太好看了，我真的是觉得帅疯了。你真的没有见过一个人他可以打扰你看电影，就帅到打扰你看电影，你知道吧？就帅的不正常不自然，你知道？
这么夸
张？你不是说他人，就不是说他那种电影给他妆造不自然，就是说这个人帅的都不合时宜了，太可怕了。对，
那说明导演选角有点问题。
导演选角确实有问题，就是这个帅的打扰到我了。对，
他选成这样都能拿金棕榈的。
对，就对，就是帅的用力过猛。但这就是
我刚才发现那个女主是不是之前演过那个托尼·厄德曼？我好像之前看过她那个。
哦，
对对对，
应该。
完
了，我打开一看，我都没看过，算了。不要暴露自己没文化。
挺好的。今年好像是几月份国内上映啊？我看海报已经出来了，好像
3月29号，到时候再去大屏幕看一遍吧。
我看到国内当时是刚出那个海报，他们讨论都是说什么觉得海报太丑了，
海报太丑
了，国外海报国外海报不是本来就长这个样子的吗？原版
就做排版，字体选择的也可以啊。我觉得有另外一版海报是虚焦的，但是只有那个女主是聚焦的，这么一个海报是那种她在庭审里面那个，我觉得才丑吧。那个丑的就跟不要再说很命的话了。
对，而且好像我发现就是国外的海报上面是没有，好像是没有狗狗的。
哦，我看一下，
就是美国的海报上面是没有小狗的。
我看一下，哦，这样你这样说，我现在正在
的，
国内是有小丑，有小狗的吗？
对，国内有小狗好像，然后就是，但国内把人画的特别小。对，日本版的也有小狗。对。
哦，真的哎，
我记得国内之前
狗狗还是，哦，你这么一说，我又看到另外一版海报，这个是哪一版啊？但是就是它是那个。
我记得国内最早出的版本也是没有小狗的，现在好像豆瓣换的那个是有小狗的了。
哇，我找到，
不知道
你记，
你说
影片开头不是有一系列他们两夫妇的那个，今你没看，他反正影片开头有一系列他们两夫妇的那个过往的照片的那个剪辑，然后有一版海报是长这样的，我还挺喜欢这个，看起来很 Mumblecrow。
真都假都，
就是挺那种的、
嗯、啊，确实挺 Bumble Girl 的，是的。
估计这个不是海报吧，应该是剧照的那种宣传图吧。
所以左边是她老公是吧？
对，她老公，哎，她老公设定上是一个德、哦、法国人是吧？德国人，她、
嗯
哦、女主是德国人，老公是法国人，好像是这样设定的。但这张照片拍的就跟美国人一样，
确实太美国了。他们家吃的好像感觉是什么美国食品，
大概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国内也快上映了，大家也可以等一等、
嗯。
然后就估计也没有什么可删减的这个片子，然后就是可以在大屏幕看。嗯，
他们的吵架就讲到就是跟性有关，我不知道会不会删。
应该不会，对，这个应该不会删。
我感觉字幕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嗯，
但是原来的内容可能不会删，就是老套路的字幕，就是那种很搞笑的那种字幕，
啊、
嗯，你怎么搞我呀？啊，我没有搞你呀、啊，嗯，就这种感觉。
哦，对，但有一些、嗯、那个女主是。双性恋的元素不知道会不会删、
嗯、
估计会又是字幕做一些调整、
啊、
行吧，都
肯定会做调整，对对对，她是你的姐妹，
要不然就搞半天、
啊、
大家都完全看不懂，
好姐妹好闺蜜
好姐妹的、
啊、
好的、
嗯、
Oh my god，
那大家还是看过线上资源之后再去看一下那个那个影院线版吧、
嗯、
要不然可能你会觉得，要不然你会觉得法国人没事找事就在那吵架。
可以，我最近刚买了个大电视，可以放一下片子。嗯，
我看到了，对，对，
嗯，50寸特别大。
妈呀，我好想把那个马显生家的电视搬过来啊，但是他不给我报销那个打的的钱。
他家是什么电视啊？
他房东有个电视，就是40寸的电视，然后反正比我家电视大。
啊、你家电视不是跟电脑屏幕一样大吗？
我比电脑屏幕大点吧。对，那个电视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
算了就挺小的、
嗯、
算了不要再说我家电视的事了嘛。
来继续
那好，下一个小女、是那个镜子。
我对我这边第二部我觉得不错的片子就是那个稍微想起一点，也是国内去年上的，虽然其实跟惠子一样、
嗯、
都是2022年的在日本的上的电影，但是在国内因为是23年上的，所以说就是讲一下、
嗯、
对，它是松居大悟他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对、
嗯、
其实它的背景也是讲的是那个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个彼此的、
嗯、
就是两个一对情侣之间的苦乐参半的一个爱情经历吧，对，然后主要是而且它这个片子很神奇，它是有那个具体的日期的，
嗯
啊，你们看过这个片子吗？
嗯，看过、
啊、看了。
嗯，对对对，就是它是有具体日期的，它好像就是我记得它是好像就是讲的是男主的生日吧，就是男主就是他好像迎来了他
三年生日，
30多岁的一个生日，对，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本来好像是一个灯光师吧，然后因为受伤就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
本来是舞者，后来变灯光师。
对，本来是对，他是因为那个对受伤放弃了自己舞蹈舞者的一个生涯，
嗯、
然后但他就是还是为了接近舞台嘛，然后就是去做灯光师，然后他的那个前女友、
嗯、
就是其实他们刚开始他们就观众都知道他们已经分手了。他前女友是、
嗯、
那个伊藤沙莉演的，是一个司机、
嗯、
是个出租车司机啊、天天就是开夜车的、
嗯、
然后就在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他们就相遇了，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正在台上就是偷偷跳舞的那个男主啊，然后他们就反正相识了，
嗯，
对，他电影就是他是整体是一个倒叙的一个结构吧，
嗯，
他讲了男主就是过去6年中每年的一个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个故事，
嗯，
他呈现的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片子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太真实了，就是非常多的点就戳到，就感觉我被 Q 到了，对，而且就观众其实刚看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分手了，其实这点让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有种 有种我在看那个的感觉，在看那个像花束般的恋爱
啊，对，好多人的列对比
的一下，对，感很多人说是什么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恋爱，
低配，
可，对他们，但觉得因为像菅田将晖跟那个有村架纯嘛，不是算是颜值系的明星嘛，然后池松壮亮和那个伊藤沙莉可能算是演技派的明星，就是他们这样定义的，虽然这样子。但我觉得他们都长得挺好看，特别他们就是演的，我觉得比那个菅田将晖跟那个要好多了，跟那个。
今天的心情就是，如果有别人的话，就出不了这门了。
嗯，又臭了一下，网友说的，但是我有、
okay.
我有种共，感觉是那种社畜版的，就是那种花束般的恋爱啊。这个片子给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来着？就是有很多点。就是因为你们也看过嘛，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你们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因为它给我感觉是主要是一个真实嘛，因为，它的题目叫做稍微想起一点。然后我看这部片的时候，它中间有很多点衔接在一起，我会突然看到，我就会突然就想起一点，想起一点的感觉就是脑海中就是那种 what the fuck 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神奇。对，比如说就是像女主就是有一次不是参加一个那种叫联谊会，然后但那个联谊会特别无聊，然后就是那感觉那些男的也特别的傻逼啊，不好意思，对，然后他就中途出来就是抽烟什么的，然后就遇到了一个也挺傻逼的一个男的在外面
random people.
对 random people,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 random people,
结果
然后就是他要加他的 line, 然后而且还说他什么，当时他头像是一个小猫。嗯，就是也很真实，which is 很真实，就是很多人头像都是个小猫。他说：“你的头像怎么是个小猫啊？能不能给我换掉？”就那个男的跟那个女主说，然后女的就，他还真的换了。我当时看这个片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我是女主的话，我就是在参加这么无聊的一个就是联谊会，我出来之后遇到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如果按我的性格，我该不会跟他真的就跟他去走，跟他走了吧？然后后面他就真的跟他走了，去、
yeah.
去那个去出去那个过夜了 ，four night 了。
对啊，然后不是 four night 呢，就这样了，
嗯、
就这辈子就这样
了啊。我知道后面就这样了。对，当时也不会觉得，就是看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就这样了，我就觉得是 four one night。然后后面就男的在半夜抑郁的时候说什么啊，我好爱你啊，什么什么什么，要一直在一起啊。然后女主起来抽根烟，这跟我也很像。我也经常半夜起来抽根烟，然后就听了，就旁边有人有傻逼在那边说什么，我想跟你在一起之类的，然后我但当时我想，女主不会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真的感觉其实也可以吧，无所谓吧，就多点么意，然后结果他们后面真的在一起了。甚至还生了个孩子吧，应该是
生了个孩子，反正就是对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前后呼应的，就是当时跟男主跟女主就女主要跟男主说我想要个孩子，当时他们吃草莓的那段，然后男主当时就感觉神情都凝固了，然后结果后面他们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发现就是有了个孩子，当时我记得那场电影的时候就应该只有四个人在看，应该是一个我还有另外后面两三个女生，就是个女生开始尖叫说 Oh my god, 然后就看到，就感觉那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感觉，因为其实就大家感觉都挺喜欢这个女主，因为她其实本身的一个设置，她就貌似是一个很有主见，是一个在就是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嘛，然后就是从事也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可能是男性干的那种工作，对，她也抽烟啊、也喝酒，反正就感觉就是很多性格上也大大咧咧的。就感觉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就女生看了可能很多还会蛮喜欢这种性格的，对，但是后面突然就感觉什么恋爱脑上头了，还是说什么突然真的特别想要一个孩子，就想要一个孩子，或者就是真的就是想要就 settle down 了，就跟他结婚然后还生孩子了，中间就各种事情就觉得虽然觉得很离谱，但觉得也挺真实的，是给我这种感受吧。 就你们也可以再讲，可以讲一下，就是你们对这个片子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其实我当时看完这部片子，跟我朋友讨论了好多好多，就是突然想起的点，就觉得这个他这个剧本写的太妙了。
对，我因为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刚失，我在失恋状态当中，我这什么叫突然想起一些，他妈简直突然想起一大堆。而但是关键问题是，就是这有就是那个花束般恋爱嘛，花束般恋爱和那个这个的对比，就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这种已经明知分手的片子的话，我突然想起《摩登家庭》里面就是那个 Cass 和那个叫什么 Michelle 吧的 Michelle。对，反正就是他们两个 cast 的那个他们的 gay couple， 他们就是有一集就是讲他们说很担心自己分手之后朋友怎么归属，就感觉就是一个 couple 分手之后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分财产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其实在这个片子刚开始或者说像花束这种，你就是有点其实你不难以抑制的，你会有点想成为某个角色的财产，就是说你会更偏向于哪一个角色一点，反正我是这样的。对对，花束那边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就觉得确实花束般恋爱他讨论的是恋爱的花期嘛，就觉得还是更多的觉得为这段感情唏嘘。然后这个稍微想起一些，其实有点让我想起那个其实我感觉这个略花束宇宙好像还挺连通的，就花束般恋爱的男主的菅田将晖的老婆啊，这个小松菜奈，她演的一个 MV 是那个 Never Young Beach 的一个 MV。 那个 MV 怎么回事呢？ MV 它的歌词就是告别的歌，它就是一个讲告别的这么一首歌，但虽然歌词是这样，但它全篇都是手机拍摄的，男友视角的，就是全部就是存在男朋友手机里的那种和女朋友相处的片段，就全篇就是手机拍摄的这种片段的那种剪辑，就他的表演感很弱，就完全就是甚至都不一定是只是跟他们两个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甚至有好多跟朋友玩啊这些，然后就这样的片段剪在一起，然后就看着很悲痛。这片子也这样，这片子也更像这种感觉，就是说更多就是他们相处的普通细节，但是在这些细节当中，我反正不由自主的会确实更喜欢女主这个角色。就其实你先来反观去思考一下的话，他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打工的人，然后他的生活中任何的抉择其实也都没有什么特别激进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在关系当中其实是更成熟的那个人嘛，然后呢相对来说男主他的这个角色就是有一些矫情吧，就是说因为其实男主的这个角色是那种蛮小孩子气的，在有些时候就是说他你说他在做舞者的时候他的成就其实也是那种小成就，然后有些小粉丝这样，然后但是他就是自己的这种自尊就很大，然后就是说
很高，
对，甚至他会把这种自尊带进自己的关系里面，就大部分时候他们的这些吵架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问题都是来自于这种男主的自尊太高了，所以不由自主的就会更喜欢这个女主这个角色，但这并不是说我在关系里面会更像她，但只是说你就更喜欢这个角色，但最后她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合理的，就对于她这个角色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你就会觉得啊，然后就是说这事儿就这样了，就这种难过你不是出自于你很像花束一样你对他们这段恋情的这个美好往昔的怀念的这种难过，而是出于我是这个人的这个分手后财产了，结果你这个股票这样跌的，然后就这种感觉的难过，对，
结果就什么突然就是什么被并购了，然后什么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垃圾公司并购了，
对，但是你刚刚有点就是感觉，不过你就是做一个舞者的话，感觉自尊高其实也挺正常，其实感觉这个跟职业就是从事艺术的话什么的，我觉得。不关系吧，毕竟你作为一个导演，
就是，
你说对吧，你应该能够商号也是，所以说
就是、
对题外话啊，
没有，就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类比的是剧场嘛，就其实我感觉这三个片子就是一个阶梯式的，就是菅田将晖那个是最普通的，因为他就是一个 freelancer 一段时间当插画，他也没有那么那个，然后到这一步他是做舞者，但他也很 很欣然，也不是很欣然，还是很后面还坦然接受了做一个灯光师，就是他还是就是认真工作。然后最下面一个等级是剧场那个片子，就是那个所谓的艺术家，就是啥都不做，就是每天只发脾气，只有自尊心。然后就是反正我看这三个片子我有点连着看，反正最后看完那个有稍微想起一些就看剧场。当时我发出的感叹就是太恐怖了，文艺兰太恐怖了。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电影叙述的那个时间的方式让我觉得有一点难适应，因为可能在这种片子的时候，我看到情侣的相处的时候，我把它会变得很私人，然后但是它又是倒叙的这么一种形式，然后我自己感觉我没有办法去很客观的倒叙我的一段恋情的时候，我就会好像就是它虽然是倒叙，然后前面的细节都很清楚，但是却给我一种越来越模糊的感觉，然后可能是越之前的事情站在一个客观里面去看的时候，确实是能勾连上很多，但是比如说像我现实生活中就是现在发生的永远比之前的要更清晰一些，所以即便看到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在我脑海里在情感上面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个电影我跟它连接感就是一种越来越淡越来 越淡的感觉，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发展，但是中间比如说两个人在跳舞啊，或者是在海洋馆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会觉得很美好。
对，那段跳舞的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商店街跳舞的。当时我跟我朋友讨论，就是这边要提及今年的另外一部电影，虽然其实不是，它根本不是今年的电影，就但在今年就是去年也上映了，
全部都不是，好吧，每次
就是
不是去
对La La Land 啊La La Land
啊，
就是因为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当时跳舞的那个情节，我当时跟朋友说感觉跳的比La La Land里面要好多了。就是就是感觉那种感觉比那个他们在那边跳要好多了啊，然后而且就是对，说起来拉拉链的，其实拉拉链的里面有很多就是 jazz 相关的一些东西，对，所以你刚刚讲就这边稍微提及一下那个拉拉链的，因为就是我今年又重新去电影院看了一遍啊，去年2023年，然后我其实感觉老片重看就是有挺多新的感悟的，拉拉链的也是，特别是你刚刚讲那个 jazz 那部分。就是因为我之前根本就 I don't freaking care about jazz，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 Ryan Gosling 一直在跟那个 Emma Stone 说什么，就是啊，我们这个 jazz 为什么我爱 jazz， 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去即兴演出，可以 improvise， 然后我当时以前看我就什么玩意儿，就是感觉就是一个设定而已，然后就是我这次看完之后，加上你刚刚讲那个，我就觉得确实就是可能 jazz 一个最大魅力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即兴演出，然后就是每个人可以在那边抢风头什么的啊。但是为那个跳舞的，就是我感觉那段是我全片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个一段，就他们在，而且就是当时他们跳完了之后，不是旁边有个人在，应该是有一个人在弹吉他吧？对，
对，
就那个弹吉他那个
松居大悟，
对。弹吉他，就是之前不是也出现在前面嘛，就是当灯光师的时候，就好多次都会出现，对，感觉也是当时看到也是感觉稍微，他之前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然后他就想不起来，就是大家在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跟他见过的，就是这么一想也挺唏嘘的，这段关系的话，对，虽然我感觉这段关系本来就从一开始就是感觉就是对，就是就挺像是那种可能你生命中可能注定会有的一段关系，但是肯定不是你最后会就是持续下去的一段关系的感觉。
说到这里，松居大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电台第一年就讲了他那个冰淇淋雨声，
是，
然后这个导演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这个人的 signature 很坚持，甚至拍这种商业电视剧他也要搞，他就是坐地上弹吉他这件事情啊，就是爱的不得了。那个什么配那个 by player 的那个电视剧也得来点，那个宋仲峰他们旁边也得做个人弹吉他，就是说我还是挺羡慕的，就是这种人。
你也可以搞一点这种 signature， 比如说谐音梗之类的。
不管什么都必须有一句谐音梗。
对，不管什么电影一定要个 signature 谐音梗。对，
上海笑话那句谐音梗真的是。 鸦雀无声，每次播到那儿的时候。
鸦雀无声吗？
对。
静安那个吗？静安区吗？
不不，那个爱那个。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感觉挺多谐音梗的啊。
嗯，但那个是 highlight 出来了嘛？哎呀，算了，无所谓了。那个不，但是还有人为我鸣抱不平，就是有个人专门就是看大家没笑，他说，然后大家还是没有笑。
这个强行解释感觉更冷了，受不了了。
可不可以把一个更垃圾的笑话变得更加糟糕？OK，
说起来那个电影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事情，就是我得就是狠狠的夸一下，就是女主的演技，我觉得女主真的演得特别特别好。
嗯
嗯，
因为我之前对这个女主她不是很不是特别熟，然后也应该没怎么看过她的电影。当时看到这个演员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谁呀？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我操，太牛了，比那个什么。那个有村架纯，
就必须得
演的好多了，还有包括像惠子，她的女主也演的特别好，我觉得演的特别特别好，对，就他们那个演技，我感觉就是他们似乎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感觉，我说他的感觉给我特别舒服，因为他特别像我身边的人，或者甚至有部分像我自己吧，因为当时我一直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是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跟你太像了，就是那种就是天天跟我就是在微信里面说什么这个男的太垃圾好恶心那个什么好油腻，然后结果就是过两天突然跟他在一起了，就是
哦，那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那也不一定啊，什么叫都是这样、啊、
我总觉得这种事情老常见，就是那种跟着自己的朋友在骂他 date、就骂半天他们挺好。下一个吧，那小雨的下一个。
好，今年推荐不是今年，23年推荐的第三个影片，是《过往人生》（Past Lives）， 然后还挺有名的。我一直看到大家一直在讨论，然后我去看的。刚开始有点抗拒，因为他那个海报长得有点太美剧了，然后又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 cheesy 的爱情故事，但是看的时候觉得还挺舒服的。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然后6月份的时候在美国上院线，然后它在柏林电影节金球奖，在美国独立精神奖什么歌坛独立精神奖都有提名。然后他是获了今年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跟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我想说哇，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奖。确实是一部还，因为他是 A24， 就是
又是 A24，
是，然后他A24 跟 CCG 合作的。哦，所以他会有那个 A24 跟韩剧的那种结合的感觉，就是女主就很 A24， 然后那个男主就是女主小时候的玩伴，就是很 CG，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对，然后这个影片大概就是讲的是女主那英跟男主海胜，然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同学，然后相互。都是成绩挺好的人，然后相互会有一些情愫，会喜欢，然后女生的妈妈还挺大方，就是说啊，你喜欢她去约会什么的，但是其实是就是他们女生全家准备要搬到加拿大去了，然后女生就是说她想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她还有一些更多的追求。哦，所以儿时在分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路口，然后两个人就是话没有特别多就分开了，然后女生就往一个往上就斜度比较高的一个阶梯上面走，男生就往一个坡度比较缓，然后没有阶梯的这么一个路走，然后又过12年之后呢，就好像是男生在网络上面找这个女生，然后发现了，所以两个人就是网络姻缘一线牵，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很频繁的 充视频，但是后面女生就发现就是自己的重心还是希望在这边，但是她同时又在查回韩国的机票，然后她就感觉好像不太对，但是那时候男生就是觉得就是他们俩也没有，包括这个女主后来的老公提起来的时候，这个女生也男主跟女主都觉得就是他们并不是彼此以前的恋人。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断联系了之后，男主去了中国，然后找到一个女朋友，然后女主在一个就是作者的一个集训营还是什么遇到他后来的犹太人丈夫，所以又过了12年之后，他们就是女主跟她的丈夫搬到了纽约，不对，他们已经搬到了纽约，然后男主也分手了，然后后面就去纽约找女主，所以等于是在20年之后，男女主在纽约就是终于面对面相见了，然后他们可能。但是相处也就那么几面，然后其中有一天晚上还是女主把男主带回了家，然后跟她的丈夫见面，然后他们三个人吃饭去酒吧喝酒，然后也是在当晚就是女主把男主送上了计程车，然后就回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讨论比较多的是重点的戏，要不先说对这个影片的感觉吧。然后我看着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心软软，三个都是很柔软的人。然后尤其是看到里面的两位男士都是比较柔软的、温柔的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一种很快乐的感受。对，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女主在被两个男士那种很轻轻的一点都不自私的去被懂得，然后包括两个男人之间的那个交流会让我感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好。然后女主又是很当下的人，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就是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姻缘，就我刚开始看英文字幕说我以为是婚姻的那个姻，是后来发现就是中文会翻译成姻缘际会的那个原因的那个姻缘，就是这种因果性或者是缘分。然后男主就是这个海城，然后他其实一直都会对女生有牵挂，所以后面去两次去找他，一次在网络上面，一次在现实生活当中。然后他也在聊天当中就是经常会讲到就是假如我怎么样那我们会如何呢，然后他也会就是很相信过去的这么一个形象，他很相信一个很壮丽感人的这么一个叙事，他很相信叙事的威力。然后女主的丈夫呢，其实同样也是一个作家，然后所以他在听完就是女主跟海城的故事之后，他就说啊，那我跟这样的故事没有办法竞争，我在故事里面就是那个邪恶的白人丈夫什么，就在这么讲。然后他也会去想，就是说女主会不会跟这个海城私奔啊，或者怎么，当然是那种夫妻之间很有信任感的聊天，然后他也在很柔软的说，但是你们也能感觉到这两个男人身上是有一些浪漫主义在的。然后相对来说，女主就是会比较当下，她在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追求，然后在跟自己的丈夫聊的时候也一直在讲当下这件事情，她也非常相信当下这件事情。然后在跟男主见面的时候，他也会讲就是说可能 之前你喜欢的你爱过的那个小女孩在曾经存在过，然后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她，但是不意味着她是虚幻的。在20年前，我把她和你一起留在了那个地方，所以她是不逃避，很正面的去面对已经存在的事情，她是抱有着一种爱的一种当下。然后同时她的身份也很有趣，就是作为一个移民，然后我觉得这个身份和他的追求跟他这种当下性其实很相关，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可能小的时候会觉得他想要比较靠近某一种体系，但是越长大，然后到现在他可能身上有韩国的部分，然后有加拿大的部分，也有纽约的部分，但是他不是纽约里面的一个游客，他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城市里面的成员，他是之前经历的很多事情的组合。然后所以可能男主海城代表他的某一些部分，然后他的丈夫也代表他的某一些部分，但是他综合在一起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可能我在女主身上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当下，就是关于比如说身份这件事情的讨论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像没有在情感上面更加倾向于任何一种，它有点像是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桥梁的这么一个存在，它是一个很向导型的探路者型的这么一个身份在。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女主的这个形象在我这里很有共通感，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也比如说这个影片就虽然讲的是三个很柔软的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好，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定了一个很，我觉得相对来说讲到女主身上的这么一个基调，就是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女主跟她丈夫以及男主他们在酒吧里面谈论的这么一个镜头，但是是他人观察的这么一个客观镜头。然后话外音就是两个人在讨论，就是这个女的跟这两个男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其中一个就是猜女主跟其中一个人比较近一点或者怎么样，然后又猜他们可能是同事什么的。但是后面就是女主就望向了镜头，就打破了第四堵墙，就感觉就符合我刚刚讲的，就是她是她自己这样的一种感觉。镜头就前面提到，就是镜头好像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是他们在24年之后在纽约下午的重逢。然后那个海城他在电影里面的设定是英文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但是很聪明，然后事业做得也蛮成功，然后就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在纽约看起来有一点迷茫，有点孤独，有点渺小，然后对他来说这里是一个比较抑郁的地区，他只是一个游客。然后所以那个镜头是比较有关怀感吧，然后镜头他会慢慢的拉近，就捕捉他的这种情绪，然后在镜头里面他可能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很长时间不见他，也不知道要期待些什么，然后他就是在水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会理头发，确保自己留下比较好的印象。然后后面那个镜头就是他好像注视他很久，然后终于就听到女主叫他的声音，然后我们看到他有一点手足无措，有一点惊讶，然后这时候就转到了女主。然后中间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面对面了之后，镜头就是始终没有停留在两个人同框上面，就是会慢慢的转移，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导演的那个分享就说观众会经就是这种情感状态，他是想让观众经历到这一些的，就是一种渴望，就是见到两个人相遇了之后 一个人身上的情绪变化，然后看久的时候我们会想念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然后再转到那个上面，然后他也这种渴望的感觉也呼应了就是两个角色身上的这么一种状态，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是观察到就是他就是整个影片有很多就是向左移动或者是向右移动的镜头，然后后面就发现就他很多向左移动的镜头是代表着过去，然后向右镜头代表的是未来，然后尤其在他们分离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地方凸显得很明显，就是男女主就离开公寓，然后他们向左边走，然后到一个地方等车，然后后面送走了男主了之后 女主向右走回自己的公寓，还有就是对 大概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配乐我也觉得很喜欢，因为就是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最后一场戏其实挺难过的，因为两个人可能面对面了很久，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远观的镜头，就一直没有给他们特写，后来等到车了之后男主就上车放行李，然后就好像下了一些决心，然后就回头就跟他说评语，就是在韩国是一个就是朋友或者是关系非常非常近会有的那种对话的感觉。他在问女主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前世，那我们后一世是不是就有可能在一起了，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然后女主就说不知道，男主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后面那个翻译的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些暧昧不清楚，因为他讲的是我看翻译写的是回头见，但是我听到的韩语是下次见或者是那时见，然后我就会忽然一下就是意识到可能他们不会见了，然后我意识到这个现实的时候我忽然一下就感觉被击垮了，就很难过。然后女主送完男主了之后就走回他们的公寓，然后她的丈夫在楼梯上面抽烟等她，然后女主看到自己的丈夫就哭了，然后丈夫安慰她，然后两个人在那站了一会儿就把她送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音乐其实慢慢稍微比较汹涌的，但是当他们两个回到公寓然后关上门了之后过了几下那个音乐就忽然停了，然后停了一会儿之后当镜头转到了就是正在飞速开着车然后里面的海城的时候这个音乐就继续然后变成了就是沉稳一点的那个音乐感受，然后当时就给我一种两个人各自的汹涌是跟对方有关的，但是它又变成了不同的音乐，所以又是完全各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所以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其实看起来就是今天讲的三个影片里面是最好看完的，因为时间很短，然后它其实叙事都很浓缩，所以很多事件发生的很快，但是因为可能演员之间的那个化学反应然后还有台词会让我觉得即便是在这么浓缩的状态下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很纯粹又很真实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可能女主身上的那种悲的感觉非常非常少，然后又是两个位有一些浪漫的男士，所以会让我在看起来的时候觉得很舒服，然后看完之后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影片或者是就再次觉得 A24 很厉害，就是这种在同时讲到身份认同然后以及这种超越理性之外的这种浪漫的情感，然后它是这个影片以一种还蛮融合蛮深刻的方式就是回应了一些就当下社会啊文化的这种复杂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挺好，它 那个配色真的很 A24，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很就一看就觉得扑面而来，就是瞬息全宇宙那个感觉
啊，我喜欢那个。
对，然后今天静静提到 La La Land， 然后我感觉这个片就是对我来说是今年的 La La Land， 就是也是两个人然后非常的珍惜，但是有错过的感觉。然后对我来说是 La La Land 的原因是因为我看 La La Land 的时候也是一种觉得这个难过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然后这个电影就是一个为这个必经过程的一个纪念，它是一场哭，然后哭完了之后你就会继续。
La La Land 是 A24 的对吧？
不是，我就只是说会让我想到 La La Land， 就今天提到之后。
哎，天哪，好羡慕啊，这种各种地方生活的人。我也想去纽约住。
好吧。
Like, really, do?
我看他们的公寓，我就会觉得，哎，会不会有老鼠啊？就是我在想这个。
咋了？你广州没有老鼠？
然后他们走那个街区的时候，我就忽然就是想起以前的一些时光，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跟那里真的不贴近，原来就是现实生活真的有很多。因为影片里面就是他们其实把彼此在不同城市的生活就弱化了很多，然后还是一个比较抽空的状态。但是就比如说两个人相见在纽约公园相见，还有就是在送走男主的时候，他那个城市的背景音其实很大，然后所以一下你就能够从他们的情感里面抽出来，就是回到整个城市正常的运作里面去。哦，这时候我也有
不管，我想去纽约住，救命！好，那你既然说到这，我就要开始说我今年真正的年度电影了。我今年真正年度电影又是来自于我的劲敌洪尚秀
的《真的很爱他》。
在水中，
你真的很爱他。
我是上一节看的，
锁死，真锁死！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在群里面说的第一句话：赢了，全怕少壮这个。黄晓秀早日投降，然后我当时说赢了，赢定了，这个就这样的，这个太我你给你这个对吧？就是，
所以你喜欢他是因为你觉得就是
没有，话没说完嘛，就是我这高兴了好一会儿之后，然后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我越想我又觉得我操，萨斯卡红上秀就是哇有点东西啊，就是我操这个后劲也太大了吧，就大哥了，就是我操。不行，我觉得没赢，我就可能我还在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片子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这片子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有一群演员，有一个演员他突然想转型，做导演了，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三个人的 crew 就跑到一个小渔村，就小海边的村庄去拍一部短片。然后去拍的时候呢，就去那儿，他只是说他要拍短片，具体什么故事、什么剧情，然后谁干嘛，好像还是有点说清楚。但反正总之就啥都没想好。然后这个片子只有仅仅几颗镜头是实焦的，其他全是虚焦的，就是全很多人都觉得放映出问题了，但就是他全片就是基本上虚焦的。然后包括这个全片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洪尚秀的那个 signature 就是那个金明喜也是虚焦的，在那捡垃圾然后对，然后就是怎么这个片子有趣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片子啊，它的编剧导演是洪尚秀，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它的剪辑就除了收音以外，就是什么剪辑啊，什么拍摄啊，就是他。然后这个说他这个成本是。基本上是他的片子本来在他的片子就很小成本的情况下，在史无前例的更创新低啊，然后就是说确实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 one man crew， 就是打游击这样随便拍的，然后就是很学生电影的操作方式。这个跟他的片子里面所展现的那种，因为当时片子里面那个剧情我还觉得有点魔幻，就是一个已经小有成就的演员怎么会完全就像学生电影一样就这样跑去，就是三个人就这样拍呢。 然后就发现红山秀也不比这个影片里的 crew 多大多少，就是也是就这样就拍了。然后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跟马先生聊拍长片的事嘛，然后反正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火火，这个什么 Andrew Bujalski 拍那个 Funny 哈哈还花了$50,000，红长秀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他花多少钱，但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他那个引荐那个片子，我刚刚看豆瓣才发现引荐的片子还居然全球收入才$21,000，也就是美金，也就是说还没有他的收入还不够拍一部 Funny 哈哈，然后他那个说这个片子这个片源卖出去也就只赚了$2,000，就这些数字虽然说也很贵，对我来说也很贵，但是已经比 Funny 哈哈的$50,000要目之可及了，然后我就觉得精神上大受鼓舞啊。然后包括我不愧是红山秀，也是从那个实验影像出身啊，之前说的是什么35岁之前对于拍长片毫无兴趣，甚至绝非戏言啊，他操作方法就很受鼓舞，就是那种原来大学学 video art 的时候那种操作方法，就是天哪，拍电影真的是个太有趣的事情了，我真的觉得我跟他的周旋还会有一段时间。对，
你真的很爱他，我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我就跟你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就是在有些情境会让我想起就是之前做你演员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就是那个场景，比如说坐在那儿回述一下，然后我们刚拍什么要不要重拍，然后你在描述的时候就你们的方式也很像啊，就是
就是演员之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我考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没有看过他的片子，就发现毕业之后才发现就是家人们谁懂啊遇见家人了，
感觉真的就是拍过你的电影之后就觉得就是看红上秀也好看那个什么贾木许也好，我就感觉就是更加会认就是看得更认真了，你知道吗？就会想他们到底就是有没有比我们好优秀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看到金明喜也是摄影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开始猜哪个镜头是他拍的。
太感动了，看完这个真的太感动了，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咋还不认识呢？校友，
你们会的，我总觉得很快，有种预感。
到时候，对啊，
嗯，
好好练一下英文口语吧。我看他采访，他口语挺比我好一点，我感觉就是他有些用词是有文化的用词，
明白意思？
不像我全是
金明喜吗？
需要 grammarly。妹妹，我说那个红山秀，
就他的形容词都很精准，
确实。
嗯，
对，他用词用得很好，不像我全部都是 like
yeah
我之前就是看到这个片在那个好像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时候，就不是今年，就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放映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影片前面有一个观影提示，就是专门搜出来，我觉得话很有意思，观影提示即将放映的《在水中》是一部极度实验精神之作，模糊的视觉效果源自影片的创作意图，既不是放映失误，也不是各位疲劳眼花，让我们一起走进水中参悟红长秀的真意吧。 PS 影片不长，请不要睡觉哦，因为一觉醒来可能就散场了。我就觉得这个
确实很短，
我觉得这个解释真的是
你有点阴阳怪气
咋
写
啊，确实挺阴阳怪气的。我记得在电影院看红长秀，我就看过那个北京电影节看过那个什么江原道之力
啊，
应该是他很早的一个片子，还有在日本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看的一部很短的，那不叫啥名字来着，就是讲的是什么在那个什么，哎，他片都差不多，我看一下叫啥名字。对，那部片挺短，但是那部片挺好看的，那部真的挺好看的，那部我感觉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部电影之一吧。
嗯，
对，
嗯，我还挺不喜欢这种放映前的说明的。
嗯
嗯，
确实，他为什么要说明呢？
他可能
他就是
可能就怕
有人吵吧，就这种上影节、北影节吵架太多。
确实怕人闹，说什么你们这电影怎么回事啊？
对。
我突然想起来狗神、狗神那个路演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个说是那个为了让导演的 QA 环节长一点，就是刚开始放 credit 就开始亮灯嘛，然后大家说尊重电影，尊重电影啊，重放，然后重放了一遍 credit list， 然后 well yeah， 挺好。
这你说那个片子是哪个？
应该是那个这时对那时错
啊
啊
是啊，对，
他的巅峰
巅峰是。
真的假的？
对，
不是制作上巅峰、
就
是，但是
是
我觉得这个设计上吧。
OK。然后我，对，那我讲我的第三部的话，其实我刚刚一直在看，我确实就是真的找不出一部，就是真的我觉得是，就是我最，因为我本来写了奥本海默，后面但是想想看，哎。就也不是很想讲这部电影，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就是去年看的，就是有些可以就是稍微提一下名字吧，但是真的就是要说我喜欢就也就那个样子吧。对，就不够薪水吧，就比如说像看我在看我去年看的院线看的片子，像涉过愤怒的海还有像河边的错误，还有像那个火山之恋，还有像奥本海默，还有什么呀？我正在看我的豆瓣打卡记录，然后 Barbie， 还有就是那个百花，就是《剑念江辉》那个百花，就是中国翻译叫什么？我跟妈妈的最后一年是吧？还有那个就是《余生那些年》，就是小松菜菜跟那个坂口健太郎、那个，
真的好像啊，这样名字、就是、
对，好像对，
还是他们两夫妇的。
然后像像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话，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对，别的话，我感觉就是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这些片子有没有就是你们觉得值得一提的。
好多都做过，我们好多还做过节目哎。涉海，我其实印象
对，是涉海不是刚做过吗？
对，你把我的那句话 highlight 出来，什么我身边全是这些人，
笑死了。
然后对，
确实，那不是吗？
最近有接受一些采访，他问我是不是大家问我为什么这么疯，然后我的回答是我身边都是些疯子。
怎么问的、
他们觉得这样就很疯了吗？
对啊，
我也觉得，我觉得还好吧，上海笑话很收敛了好吧，对吧？
我觉得上海笑话真的已经是 like 就是平时状态20%有没有都很难说，
对，然后再说涉海，对，涉海沙宝平宝宇宙探索编辑部好像很出圈啊，也不知道出什么圈，本来就院线电影都出圈了。
但那个片子感觉还挺创人的，我跟那个涉海一样，都还挺创人的。
是，就是有些话题度。我一开始以为宇宙探索编辑部，是因为他那个宣传是搞得很，抽象嘛，我看他预告片那个很抽象宣传，我以为是那种讲。编辑部白领故事的，就是那种
编辑部白领故事。
对，我以为真的是讲编辑部故事的，然后我觉得哇，那还挺有意。对，编辑部的故事，是现在这种自媒体编辑部的故事的
情景喜剧 Papi 酱吗？
对，我以为是搞这种的，然后我说哇，那还有点好笑嘞，结果没想到好多人在电影院哭了，然后他们哭。
对。那部我哭的特别凶，我当时，对，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哭的，在后面就是直接就是哭了20分钟，我散场了之后还在那边哭，阿姨过来
说你
没事吧，
你那个 那个深海你也哭，这个你也哭，
就是这种电影嘛，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嘛。对，因为
完全不是一类，好吧。
我就是看电影比较容易哭，别的情况下就是一般就是不会哭。对，我当时哭了20分钟，然后阿姨说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就是我当时就是一直就是强忍着眼泪。当时我哭的时候，旁边周围两个都是女生，然后我那边哭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我突然就是开始抽泣，抽，整个人就是在那边在发抖。然后后面我就是稍微就是平息了一下情绪，出门就是去抽了根烟，然后抽了那抽的时候又开始哭。对面那个保安大哥看到我一眼，又被我吓到了。
所以你哭的点是什么呀？
我哭的点是在他当时就是那个老唐是吧，
嗯，
在念他那个，就是在那个精神病院就念念给他女儿的那个诗的时候，是
啊，
对对，当时那个哭，因为我可能就是会联想到自己跟父母的一些关系吧，
啊，
对，就是一些误解和一些
的片子，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的哭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亲情。啊，另外一种就是那种错怪别人，就是容易就是被人冤枉，就是被人就比如好意被人当成坏，就是结果就是导致他什么什么什么受到损伤伤害之类的，这种就是特别容易哭，因为就是我就受不得委屈吧，嗯，对对对，
我看好多老哥哥们都是因为那个气功热啊什么这些什么啊探秘杂志啊这些哭
哦。OK，
这都能哭，确实能哭，能哭。
老哥哥们都感动了，这好多老哥哥们很喜欢。
这里面很多角色他整个就是整个人物很丰富，很立体，所以你就回想的时候，好像很难去概括他，就觉得每个人物都可以就是继续探索很久。然后我是感觉，因为我看男主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眼熟，然后但又想不起来，就觉得他在里面化妆是做一些易容吗还是什么，但又不是，然后所以就是看他的脸的时候，我是看他脸的时候很想哭，就是有一种又具象又抽象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整个人剧中的性格。跟行为，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会让我觉得很想哭。我刚刚查这个男主在豆瓣上面更多中文名冒号小葛优冒号昵称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是小葛优，就串在一起了是吗？
那我也在豆瓣上改一改吧，什么拉长袖拉迪艾伦拉木许
真都讲的，是这个杨浩宇吗？
对对，杨浩宇，你点开看。
哇，
小葛优，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总是觉得他特别像《武林外传》里面那个老邢
啊，
有点像，好像。
看他这照片，确实是。
对对对，老是总是就是会就是突然会有那种感觉。对，
现在回想起这片子，我全部就是鼻腔里都是那个就四川的农村的那种味道，然后又是那种腊肉的那种味道，就是很饿，就是很饿，很想去农家乐吃腊肉。
对，我记得当时刚看完的时候你还说什么四川农村那么好吗，那么喜欢吗，那去啊。
我又说这种话了，
哇，真的是完全还原。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去玩玩还是不错的呀，说实话，那农家乐的东西，哎，不要，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又要被延上了。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太喜欢去下乡拍东西了，这些人，但是可能他拍的可以吧，但是有些真的拍的挺缺的，就有些下乡拍的，搞得就跟中国的迪士尼乐园在乡下一样，确实在乡下，在浦东，是说对了，大家，
没错，
对，上次有次去舟山的时候，路过了迪士尼乐园那边，看到那个城堡在田地里面屹立，高高屹立，感觉还是挺壮观， 还有什么想提的？
哦，
怪物大家都看了吗？难道
我没看？其实
那我还没看，不是刚出刚出资源吗？不是。
对啊，那你们提个屁呀、啊！提屁、啊！
我就是
谁提的呢？不是我提的吧？
我提的，
不是我提的，
我提的。我真好奇你们有没有看，结果都没看是吗？
OK，
没看呢，没看，
那就跳。
好像秀秀看了，
嗯，
秀秀是在爱尔兰看的吗？
他应该是不是吧？他应该是看的是资源吧？
什么四肢愈合给他传的资源？
他昨天在我直播间、okay. 直播间说的。
秀秀，看来爱尔兰的生活真的还挺无聊的。跟秀秀出场几率变高了，感觉原来感觉他在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平摊的时候感觉就是生活还挺比较充实，就感觉很少上网，应该网上
啊，真的吗？
嗯，
感觉他最近天天在想办法，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什么要看书、学习外语，然后什么的，感觉真的爱尔兰可能就是 I don't know。
对啊，我觉得爱尔兰怎么对啊？我明明看书的时候还挺想去玩的，可说成这样，真的是好吧？你不是要提记忆吗，小雨？你提一提。
嗯，就是他是二一年片子嘛，不是今年在国内上的。
越说越早了。
对，就是今年才在国内上。嗯，我当时就是看两次，第一次就是选了广州最好的一个影院看，就是最好一个杜比影厅看。哦，那次给我冲击很大，因为他那个声音真的一下就轰一下就是，因为他里面讲到很多，好像我现在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好像跟、嗯、
没有记忆、啊，
对，没有记忆，就是跟哇，真的，我现在忽然很难讲上来，就是他平静背后到底是跟什么东西相连，一种安静的力量相连。我现在有点记不得了，但是确实他影片的步调很慢，嗯，然后很有耐心，然后再加上他是用声音就是占据里面叙事很大一部分，所以当时就是给我有一种啊把我拉回影院的感觉。
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完觉得好像说我第一次有那种在一个电影院里面希望一部电影不要结束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舒服。就是第二次看的时候就是陪着两个朋友看，就选了一个还不错的影院，但是那个音响就承受不住那个声音，一下子就觉得那个声音很大，然后堵得慌，然后就看完了之后又有新的感觉，就觉得原来是一个逗号现在变成了一个句号，就是整个电影要诉说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因为第二次看的时候把很多东西串在一起了，然后所以看着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看的场合真的很重要，真的很影响你的感受。
嗯，对，柔奢入简难嘛，最好的杜比影厅降级了。
说起这个我感觉想起奥本海默，还是要提一下。
嗯，
海子
、
就是、海子不是他那个声音也特别重嘛？我记得我看了两、嗯、我去电影院看了两遍，第一遍是那个点映场，就是还没有就是公映的时候去环球他们内部的一个放映场。
哦，你看你见到诺兰了那个。
我没见诺兰，因为他是诺兰最后一天，当时他还在北京呢，我那场他是没有诺兰的、
嗯、
对，然后就是当时是在那个上海的那个环贸的那个百丽宫，也是挺好的一个厅看的，然后当时就是但当时我是又是翘班去看的电影。
嗯，
对，然后
怎么还是挺喜欢电影的，真的。
嗯，然后但当时我特别困，因为前两天没睡好，就是中间有段时间，就是有非常微，就是可能一分钟时间，我其实是失去意识的。对，虽然是就是很急，而且当时他那个点映场就是把就是什么我们手机什么都收起来的，然后反正什么都不能干，然后而且对，然后。就是看，然后当时我第一遍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挺震撼的，而且那个声音巨大嗡嗡响，那个 那个影院那个音响效果也很好，然后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那样吧。后来我就是后来我朋友给了我又给我张电影票，然后他我就去了那个万达的那个环映的那个 IMAX， 是太阳宫那家，去看的第二遍。那第二遍看的我就也是可能就是串起来一些情节和一些细节，加上就是精神状态比较好，然后就是然后第二遍看完我就我是其实有点反着来的，我第二遍看完之后觉得我好想再看一遍啊，就是那种就是希望就是他能不能能拍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我都可以继续看下去的感觉。而且就虽然很多人吐槽那个声音特别大，感觉对鼓膜有什么损伤之类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要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我到电影院的目的吧。是这样子，就完全是个纯视听的一个感受。
蓝子不是蓝子那个孩子们我没看孩子。
那是没有看，
因为就是大家喜欢蓝子的人太多了，然后呢讨论已经白热化到让我觉得有点恐怖有点压力的情况，就觉得不想看了。
你都跟你爸看了那个 emo 了，
谋子的我也不想看的呀。
谋子今年有新片上映吗？
谋子新片上映的时候我
春节档的话
没有春节档有的话我就一定要避开，一定要避开，不能和我爸去看。
但是确实我去年就是因为本来要说最喜欢的电影嘛，但是我就去年我观影感受最差的两部电影就是来自于谋子的那个坚如磐石跟满江红，对，我都看了。
你还挺喜欢的坚如磐石，我直接躲开了。
我当时为什么看，因为我当时把春节档所有能看的片都看了，就是因为我太无聊了在上海。
那你能解释坚如磐石是怎么回事吗？
坚如磐石嘛，坚如磐石我听说有人跟我说很好看，或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尺度很大，什么什么 N 年前就拍完了，现在才过审。我在想哦，这么牛逼吗？哦，挺好的。然后我就去那个静安区的静剧场买了一张票，就去看了。然后就反正看到我真的是回来之后骂骂咧咧，骂了三天吧，好像感觉。观影体验非常痛苦。
反正我爸妈又是给出了五星好评，对于这个谋子的这个老片《坚如磐石》给出了很好的评价。幸好没有一起看，要不然我肯定又要被嘴了。
你今年的这个什么最差电影奖有什么名字吗？就是你们就是我们那个度日青年就是
要颁最差吗？
天
哪，
不是最差，就是最最最令人感到如坐针毡电影奖，就是谋子，真的我，
谋子。
对，谋子他那两篇我真看的就是巨崩溃。
我崩溃完全跟谋子拍成啥样，谋子虽然说拍的也有点那个，但是谋子拍完之后我这个讨论对我来说伤害更大，就是谋子拍片他被骂我要被骂，他不被骂我更要被骂，反正就是难说，这是难评。
为什么他被骂你也要被骂？
就是满江红已经被骂了，我也要被骂，因为就是说我爸妈还觉得牛逼吧。总之那既然如此说澳门海报，说我还是稍微提前我们几个讨论一下芭比吧。芭比本来差点还是入选了我的这三部的。对，毕竟也是我们的 Mumble Crow 教母，然后我们的 Greta 的大作，然后就是看到他这么成功，对，看到他这么成功我也很开心，也希望他能够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后辈。
怎么感觉你讲话阴阳怪气
的？没有阴阳怪气，我说真的，我看他去戛纳当评委，我觉得我操就是很开心嘛，就是说这种风格也可以走出一片天地的，就是说我就很在意就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能不能有出息这件事，好吧，就是说比如说去查了一下射手座有什么人，什么谢天笑，什么伍迪艾伦，我就特别希望他们有出息。
那我也是射手座的。
啊，太好了，
我也是，
啊、我们
都是、
啊。哦，我们三个是射手座的吗？这现在这个节目这半段完全代表了射手座对于去年电影的一些观点啊。可能什么
不代表别的星座的观点。
对，什么双鱼座啊、处女座啊，看都气死了，啥啥，居然没有满江红。
那 Barbie
前置聊一下的话，我会觉得还是我觉得反正还蛮就是说今年我觉得是电影院观影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就是好久没有一个片子看了之后就这么开心的，就是说去电影院，对，去电影院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去电影院这种感觉，也不是说其他电影看得不开心，但就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看完之后就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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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好像是比较少见。然后好像那个小新哦，小新看完没有很 happy 啊，小新看完之后觉得大根人还是不会拍动画片，觉得这个根子哥能不能够别什么都搞 3D 了，就是没意思了，就是觉得。但根子哥拍的还挺像如龙的，我觉得应该让根子哥拍动画版如龙。
你在骂人吗？有的？
没有啊。然后，蜘蛛侠看了也挺开心，也是那种看了之后很开心的片子。总之，今年还是去了挺多次影院，希望明年也能够有反正更多片子上映，然后我们也可以多去录这种节目。然后希望就是片方能不能够也稍微留点票给我们，让我们也看点点映什么的，让我们也能够吃食也能吃点热的，要不然我觉得我们的影评节目总是平台热度过了之后才做，然后就说让我觉得很难过，就好像一点都不在意我们一样。当然我也理解你们不在意我们了，但是呢我还挺在意大家的，就是说能不能够也在意一下我。好的，就是这样。
怎么突然开始卖惨了？
行，那差不多。
Barbie
就是这样了，
感觉。
你先说。
不讲一下 Barbie 吗？你们刚刚不是前置聊一下 Barbie 吧？就是也没什么好聊的，因为就是我感觉这个讨论太多了，导致我就是真的不想去讨论它了。
啊，就跟阿姆海默了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对的。
其实我是因为
是有这种感觉，
我是因为讨论太多，所以根本没去看。
对，看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一个东西讨论太多。
我是因为去很早去看了，就是还没有那么多讨论的时候就去看了。我就是这种
电
影就趁早去看，不然的话一旦就是太多风评出来，就那种口碑出来之后，你就会被影响到，会抱什么过高或过低的期待什么的，就
是
那个影响观影的体验。就这样。
那所以说当时龙珠我们应该更早看就好了，要不然也不会觉得不好吧。
龙珠我本来就觉得没有关注他的口碑什么的，就你拉我去看我就去看了。
这个
看他挺开心的。三号
对前年的非常不错的观影体验，4D 电影和悟饭一起冒险，挺好的。差不多。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
拜拜。